童工收起来，请 Jennifer 收，你就跟他招招手，你就把纸头拿给他，然后他就会给我。那我们今天就有一个 QA 的时间，这样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哈。在没有开始之前，我做一个小小的分享，可以吗？啊，最喜欢分享，对不对？以前我们家小时候很穷，那我母亲是再嫁给我父亲，我父亲是黄埔军校的军人，退伍了，跟着国民政府到台湾，然后他在我小时候10岁的时候，我们家那个瓦斯炉当时是那个铜，它不是天然瓦斯，然后就有一次炒完花生，然后就炸完花生，然后关不起来，后来我爸就死在那个瓦斯桶爆炸，然后我们家火烧意外事件里面。那我小时候呢我被生下来的时候我妈生到我的时候，我们家是穷得不得了。不过跟金婚有点不太一样，金婚你知道中国有部片子叫《金婚》吗？你们对不起哦，台湾来的。中国有一部讲这个家庭的婚姻的故事的是我指定给中国学员婚姻辅导课程看的《金婚》。金婚那个男方这个女儿就被送到外婆家，我都还记得叫男方我不叫男方，我妈生我没把我取名男方，她也没有把我送到我外婆家，她把我二姐送到我外婆家，所以我二姐跟我们家不太亲，然后我妈生了我的时候呢，我们家很穷，所以我妈跟我爸出去听说摆摊子什么的。我一岁，我零岁，我生下一个月，2个月，这不知道怎么算岁数啊。他们就就是没有大人看我，然后我们家也很穷，所以我体质先天就不好。虽然我外面是外强，我的老师都说我外强中干。有一次在法拉盛，我神学院的一个学生就带我去看一个中医，是教会姐妹。她那中医不就是要弄身体啊什么？她说李老师，你前胸贴后壁，就是说很单薄的意思啊。我身体不太好啊，不过这不是重点。我想讲的是，我小时候啊。因为我姐看我，我姐只大我4岁，4岁的小孩能做 babysitter 吗？当然不能。所以呢，我饿，我渴，我热，我怎么样，我都一直哭，一直哭。后来就把声音给哭坏了。然后从小音乐课，我不识五线谱，我不懂五线谱，所以我声音是很难听的。那信耶稣有一次回去呢，参加所谓的基督教公益活动，在那里面要唱2首歌，其中是《奇异恩典》，一个是《慈光导引》。那我们是很有热心的人，就跑去参加，要百人大合唱，宇宙光百人大合唱，在那边训练。然后训练到晚上差不多6点，就给一个台湾叫便当，中国大陆叫盒饭还是饭盒。然后吃完之后呢，7点再继续练，7点半就开始聚会了。就6点就是我们在唱的时候，6点要休息的时候，老师说解散休息去领那个便当的时候，我旁边那个不知道是哪个教会，你要知道，在下才刚信耶稣，重生得救，不到半年回台湾，很有火热，你应该鼓励我，对吧？就他就这样讲。你到底会不会唱歌啊？你不会来唱歌，也不要，你不会唱歌，你就，意思说，你不会唱歌呢，你不要凭着肉体来侍奉神，害我就很伤心。然后我就跑去问，我说：“云中，云中，你教我这起眼点怎么唱？”Anyway，那天晚上，我如果印象记得不错的话，我只站在那里，嘴巴动，我没有出声。所以我自尊心大受打击。后来呢，我就觉得这样不行，我就想去学。可是我真的这个五线谱真的不会，我真的不懂音乐。但是，我想今天 你们听我唱一首歌。有一次我在北京啊上课，我就带着大家唱，后来完了之后，我们当地童工团主席在下一次课程的时候，他上来带，他说上次李老师在咱们中间啊带大家唱歌，所以我今天赶上来，因为我想连他那种声音他都赶上来的话，我也可以领会领事。哎，意思就是说对不起啊，您的耳朵受苦一下，我声音不好听的，所以我看你们今天诗班唱的那么好，而加上第一天晚上那美女这样子一领会，我都不敢唱歌你知道吧。不过我常常告诉弟兄姐妹，我就跟中国学员讲，轮到你上去了，你领会你预备了你祷告了，你就上去唱，唱到一半没声音了怎么办？因为他们都是拿麦克风嘛，我唱了一半没声音呢，就这样啊。因为你是敬拜神嘛，神又你是心灵诚实敬拜神嘛，神又不管你好听不好听对吧，神又不管你。当然我们人的耳朵哈就是这样子，就是大家都喜欢听美妙的音乐，那人总是有罪性，听到不美妙呢眉头都会皱起来啊。但上帝不会，上帝就有这个恩典，就是碰到人的不美妙不美好的时候他不皱眉头。所以呢我就坦然无惧，因为我常常讲我是因信称义，所以我是世界上最不要脸的人，因为没有什么脸面可言也不需要要。神啊引领我进入你内室，神啊你的面我切切寻求，神啊教导我终身敬畏受你诫命坦然侍奉你，神在神的智慧令人敬畏，他的智慧令人敬畏。我想唱的就是这首歌，罗马书第八章，神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令人敬畏，好在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做过他谋士，万有都奔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神在神的智慧令人敬畏，他的知识令人敬畏，神啊引领我进入你内室，神啊你的面我切切寻求，神啊教导我终身敬畏受你诫命坦然侍奉你，神啊引领我进入你内室，神啊你的面我切切寻求，神啊教导我终身敬畏受你诫命坦然侍奉你，神啊教导我终身敬畏受你诫命坦然侍奉你。天父，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我们真知道你是那深哉奥哉的神，你的智慧何其深，你的判断何其难测，谁做过你的谋士呢？谁真的是来指教你呢？谁指教你如何造男造女呢？谁又指教你如何把什么给男什么给女呢？主啊，我们是真不知道，但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深哉奥哉，你的智慧你的判断我们真的是无可测度。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你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我们感谢你，你从创世以先你拣选人类要彰显你荣耀， 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计划如今借着教会显明出来，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受造奇妙可畏，你造男造女都是按照你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你要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你要我们按照你的心肠来经营婚姻，来工作，来休息。我们谢谢你，虽然今天回过头去看，当我们还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是劳苦叹息，我们工作是愁苦的，我们是为五斗米折腰，甚至我们的婚姻是吵吵闹闹的，我们不得休息。但是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你让我们这个破碎的世界，主啊，因着你来，你破碎了你的生命，你使我们这些破碎的人得以在基督里能够整全。我们谢谢你这无比的恩典，我们怎么想也想不透，因为我们何德，我们何能竟蒙你自己的选召。主啊，我们只能拿取救恩的杯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你若查究罪孽，谁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但在你有赦罪之恩，好叫人敬畏你。恳求恩主再次差遣你真理保惠师来，就在今天下午带领我们到你真理的奥秘深处，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要我们明白的，以至于我们珍惜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我们能够活出不一样的生命。谢谢主，因为只有你配得做教师，只有你是最伟大的老师，只有你的真理，你自己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才能够火热，你的道就不是字句在我们心中，你的道会成为精义，就在我们里面生根建造开花结果。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人，我们愿意为你来结果子，在我们灵命进程当中30倍、60倍、100倍来荣耀你。主啊，我们是愿意的，所以今天我们在你施恩宝座前，我们众人一起来领受你对我们的指教。我们深信你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你要在我们当中，不单是我们众人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不单是我们用分享你的话语来敬拜你，而且你要使我们回过头来去兼顾弟兄姐妹来荣耀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首诗歌是在有一年的4月，我在温州做培训的时候，那天灵修刚好就是罗马书第8章，我就祷告，然后唱了唱了，这首诗歌就唱出来了。那因为我不识谱，所以那个姐妹接待我的就载我去上课的地点，然后她就听，她说嗯，你这个歌词很熟。我说对啊，罗马书第8章。他说可是你这个歌曲我不熟。我说对啊，因为今天早晨神给我的歌。他说哎，那你教我们唱啊。我说我不会，因为我不懂得谱。他说那你我们录下来，我们找人把谱写下来。这就是录下来，他们把谱写下来。那我觉得这首诗歌是今天我们要讲男性女性哦，我觉得真的是深哉傲哉啊，所以昨天晚上就想到这首诗歌，所以呢我代替你们把这首诗歌献给神。不好意思哦，让你们听我唱歌。昨天呢 Jennifer 要我呢稍微介绍一下，花个5分钟讲讲我们机构。所以呢这个不是我做的，这个是我们的秘书做的。我们机构的中文名称叫真生命辅导传道会，英文名称叫 True Life Counseling Ministry。 因为我们认为辅导是为了把人带到神面前，那我们把人带到神面前必须要有很深的神的话语做基础，同时要知道怎么把人带到神面前。所以呢我们就讲我们不是只是辅导而已啊，我们是传道。那我们是怎么样来传道呢？我们用辅导来传道。它是全世界第一个华人机构，叫做圣经辅导机构。大部分的福音机构如果有在做辅导的话，走的路线比较是整合的。所谓整合的就是用世界的那一套， 不管你要用世界哪一套，是老庄哲学，是孔子论语孟子啊，或者是用道教用佛教啊，不管是或是用所谓的专业知识世俗心理学，然后呢再加上圣经的经文，那我们说不，它必须要从头到尾都是出于神，本于神，依靠神，归于神。所以呢我们这个机构是专门在做教导做训练，当然我们也会做一对一的个案辅导，不过不好意思哦，我们都是收北美弟兄姐妹的钱拿去做中国大陆的福音事工，所以如果你在北美你找我辅导的话，你必须要付钱啊，40分钟一堂，那你付这个钱呢是付到我们的机构，我说过我们没有人，我自己本人不领工资的，百合师母也不领的，琳达他们没有人领工资的，没有人，那这个钱就是进到机构作为机构事工所用。那你到了年底你来找我们辅导的人，你所付的比方说三个月每一个礼拜一次走了三个月，那你付的这个经费到了年底我们会开一张奉献收据给你，等于是强迫你奉献，我们不是故意要收你的钱，但是呢我们发现很多弟兄姐妹啊，他不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他只是想来跟你谈一谈，你讲的话他想听他就去做，他不想听他就不做，他只是想要你安慰安慰他，安抚安抚他。但是因为我们是要做训练的人，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那个倾听是当地地方教会的弟兄姐妹应该做的事情，不是我们这种专业人士去做的。你要找我，那你在浪费你的时间的话，你在浪费你的金钱的话，我们不是要赚你的钱，你不要来找我们。我们跟世俗心理医师不一样，你去啊，像那个弗洛伊德他们以前的理疗，就是走，他规定了要走2年、走3年，那每一年走走走走走，你的经费就给他，他就一直听你讲，听你讲，听你讲。我们不是要赚你的钱，我们是想帮助你走出来，所以你要负责任。连世俗心理医生都说你要负责任，所以我们会收你个别辅导的费用。那我们这个机构呢，比较多是在做教导跟训练。那你说，可是老师，我也听你说你有做个别辅导在中国，对，但我们辅导都是比较重要的，以教会的带领人优先，教会的传道人、牧师、长老、执事、同工为优先。弟兄姐妹，不是我有这个叫什么 discrimination 呢、啊？我没有，只是我们时间很有限。那我们在做训练的时候呢，我们提供的就是证书班。啊，那你大概说课程都学完了，你就考试，考过了呢，你就有我们机构推荐给众教会的资格证书，那他就可以在教会的监督之下，因为我们深信教会里面的辅导事工必须在教会的监督之下，就像教会任何一个事工必须要在教会的监督之下来从事这个辅导事工。所以呢教会因为知道我们训练出来的人就很放心，那你经过我们的考试通过之后呢，你拿着证书你就去跟教会讲说我已经接受这个训练了啊，我愿意服侍，那教会会根据他对你的认识理解包括你的灵命来决定要怎么做。也许你真的很会读书，但是你读死书，你的生命没有跟上去，你神的话只会背，你只会拿来说分析别人，但是你从来没有拿来自我分析自我成长，可能教会就不认为你合适做辅导事工，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坚持这个辅导事工就像教会任何一个事工，不是你跳出来你要怎么样就要怎么样，它必须要在教会的监督之下去做的。那我们也出版圣经辅导的一些相关书籍，但是出了第五本之后呢，我们发现我们人力不够，我们没有那么多人力管这些事情。所以张林志牧师讲说，哎，李太英你真的很笨耶，人家出书都赚钱，为什么就你们机构出书就赔钱？我说那在下就不是做生意的料嘛，对不对啊？不过我们还是出了书啊。那我们这个机构呢，对很多人来讲到底是在做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做辅导。那辅导是什么，就是人类心里有很多挣扎的问题，不管这些问题点点点，苦难、婚姻有外遇、小孩子让我抓狂、怒气夫妻俩吵吵闹闹、孩子跟父母亲吵吵闹闹、 或焦虑或忧郁，甚至同性恋，点点点点点点，就表示所有人生你知道这些问题。那当你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啊，怎么办？你会有挣扎的啊，单身单身营啊，单身我们办单身营，我们办夫妻营，单身辅导，有外遇的，青少年家庭婆媳问题，请注意都是点点点，人际关系、教会同工问题等等，这些的确会让我们有心理挣扎。那很多人比较成熟的人就说，哦，我遇到生命成长的瓶颈，我要去找专家来帮助我，哦，我要成长。那我们机构就说是我们要成长，但是呢，自我成长之道你有很多的方法，但是成长 grow into what， 你成长变成什么样的人，这是我们很看重的。那我们成长之后，我们回过头来要兼顾我们弟兄，我们怎么去帮助别人？你那一套真的是和圣经的那一套吗？因为我看过很多那个抑郁症的人，他们说走出来了。有时候我在一些教会我讲完道，然后呢他们就有5分钟10分钟给某一个人上来做见证，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然后他们就说得了抑郁症，然后我就听他讲，他说好了。其实在台下我为他捏一把冷汗，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再犯。我知道，你说你怎么知道？如果你做医生的，你去看一个病人，他跟你讲一些事情，你是知道的，因为你是专业人士，所以你知道。所以呢，你走过来了，你是用什么走过来的？你是行为上短暂期间现象解除吗？就像你开车的时候，引擎亮红灯了，引擎那个红灯那个仪表一直闪，你就把那个引擎仪表闪的那根电线拔掉，它就不闪了。是这种现象短暂解除吗？那以后引擎烧坏的怎么办？那叫大修。你是真的是合乎神的心意那样的成长吗？以至于你去辅导别人的时候，是教会很放心的，是基督说阿们点头的呢？啊，那我们生命改变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很挣扎的时候，我们痛苦，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当我的秘书，我以前做神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的时候呢，有一个秘书有一次就帮我们做了一套去推展这一片，就现在我讲的这一片是他做的，他就写心理医师也会自杀。我说真的，他说老师前几天报纸你没看吗？台湾的一个心理医师自杀了。所以呢，我们就讲哇，那心理医师自己怎么不能辅导自己？那回过头来，那我们基督徒呢？那我们基督徒每次去找人家的时候，人家都说什么？就像我们这几天讲，你要什么？认罪、悔改、读经、祷告。可是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真的有在做这个动作的，很 honestly 很诚恳的，但他们生命成长好像有瓶颈。所以呢，我们提出来是圣经辅导，这就是最近这几天我们一直讲了，在冰山外面全部都是现象。你说老师我的孩子，孩子，你说我的配偶，不管你外面提出来那些现象症状是什么，很多啊，你们讲什么嘉欣啊、黄博士啊，很多那是华人界，但是美国人界很多都在提供你的都是关系技巧，怎么样做你孩子的好父亲，怎么样做你妻子的好丈夫。我跟你说，这些都是关系技巧。关系技巧 be honest， 诚实的说，我们在座如果你是经过自由恋爱而结婚的人，如果你真的是谈恋爱，你一定会知道那个不需要人家教。你针对你所认定的这个人，特定的人，你爱他，当你爱他的时候，哇，你那花招很多哎，你会说哇，你的眼睛像月亮，啊，他就很高兴。你会说啊，你真的是我的阿里山靠山，他就觉得这个弟兄就会很高兴。你会有千百招的，那你又给他一个惊喜，你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增进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你会的。所以那种千千万万招呢，如果不是从心里面，不是从爱出来的，你行为改变那也只是短暂的。所以我们提出来就是，到底我们人出了问题，那个真正的问题怎么去定义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晚上会讲比较细的，我现在只是稍微介绍一下。那是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坚持就是我们这颗心，我们这颗心一定要从里面先改变。所以我们提出来的不是说我现在外面呢有了负面的果子，不好的，讲话吵吵闹闹，现在呢我就给你一些行为技巧外在来修补你， 结果呢，达到一个短暂表面上的改变，这外在就贴了一个创可贴，中国大陆 ，OK 绷台湾，美国不知道叫什么 ，Bang， 对，你就给他贴一个创可贴，贴一个 OK 绷，这只是短暂的。我们提出来是重新改变，重新改变不容易，所以是的确，我们身为救赎主手中的器皿，要把人带到神面前是有技巧，也是品德的。那在技术层面呢？就提出这个，这是一门课，爱之说行。你们这几天买的那本书《改变生命，改变心》有讲到这个东西，爱之说行。爱是一个品德，但是也要操练。你很爱一个人，但是你讲话不恰当的时候呢，你会伤到一个人。你把神的话给一个人，但是你讲话不恰当的时候，你会伤到那一个人。你会的，啊，所以爱之说行。经过这样子，我们跟着当事人从他的心里面做改变，到最后我们帮助他外面言行举止、关系技巧等等，以至于他能够结出正面的果子。这就是我们机构在做的。人的根源问题需要从内心动机来解决。那内心的动机你怎么知道？从他外面的言行举止。所以我们在观察你外面的言行举止，来看出你里面的内心动机。那这个圣经辅导呢，其实在美国啊，已经从我的母校开始，大概将近50年的历史。我们华人界感谢主，也有差不多10几年的历史。那我们说圣经辅导，如果这冒犯到你的话，请原谅。圣经辅导是唯一有效的心理辅导，因为它带来的是改变生命的大能，真的能够改变。如果你愿意改变，然后你去学外面的什么加薪啊什么的那一套行为，跟你愿意改变你来学我们，我可以跟你保证绝对不一样。我是在讲一个客观条件，如果你愿意，当你不愿意就算了，你愿意的话，你从里面改外面行为跟上去，跟你只去改外面的行为，那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圣经辅导是从心开始。那你说凭什么你们就比较有效啊？因为他讲爱，他不讲同理心，他不讲同情心，他讲同基督的心。以基督的心，基督怎么爱你，基督要你变成什么样子，基督要怎么帮助你，我们就是那样子，我们就是要那个样子。基督说先拿掉你自己眼中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谁说自己眼中的什么梁木。那我在辅导对方的时候，我就要先拿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因为有时候辅导别人，你心里面会论断他，你看这么简单的事情，你看，你看，你心里面会论断的。所以我们是在辅导的这个 session 这个过程里面，当事人跟辅导员一起来荣耀神。所以如果我辅导你的，我做不到我所讲的，这个在神眼中是不看为美、不被纪念的。所以辅导员会很诚实，真的会很诚实。我们讲爱，讲基督爱，同时我们讲不是这世间的小学、哲学、宗教学那一套，我们讲的是救主，所以是有智慧的。这是我自己走这一条路我很有把握的。那我们提供的课程呢，有第一门课心灵辅导生命成长的操练，礼拜三我会稍微介绍一下，在你们的礼拜三聚会的时候。然后我们有辅导与圣灵工作，辅导必须要有圣灵来工作。当圣灵来工作是要做什么？哎，就很多了，就是那些你平常以为你很懂的，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应用的。重生你懂吗？因信称义你懂吗？进展式成圣你懂吗？更新你懂吗？信心你懂吗？悔改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就在讲圣灵在做什么。然后我们讲圣经的人格论，然后我们讲神学与心理学，到底神的话怎么样拿来做帮助人的。然后呢，外面他们用的又是什么，我们在做比较。然后呢，我们讲怎么帮助别人，辅导方法论，还有抑郁症到底是心理的问题还是生理的问题。这个就是辅导与生理学。怒气，怒气是脑神经，神经这个人比较暴躁还是心理的。那我们有婚姻辅导、婚前辅导、儿童辅导、青少年辅导，因为格子不够了，所以我把两个放一个。还有辅导议题，辅导议题就是我们会涵盖一些专题，然后这个过程怎么一步一步，比方说厌食症、暴食症、同性恋等等等。那我们也谈这个辅导到底是什么， 那今天晚上我们会稍微谈到这个，这就是辅导与教会。神的话是要在教会里面，你在教会里面，你在跟别人互动，都是一个辅导，只是不是专业的而已。还有团体辅导，在小组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团体辅导，你在带小组查经的时候，其实就是作为一个辅导员，他应该要有什么样的装备啊？辅导员必要的品质，有神学上的、神学知识、教育上的，还有你个人品德上的。那我们有个案研讨，有辅导的观摩，你观摩我们怎么辅导。还有最后呢，你要去辅导，你要有100小时，我们要求并不高，好像证书班的要有400小时，你要实际上去辅导人。然后这些都通过之后，你就来考资格考，考过之后我们就会把资格考证书颁发给你。我们机构出了5本书，其中第一本、第二本是合起来的，只是太后我们分开来，因为它是一系列的叫走出心理幽谷，有谈到婚姻、家庭、性，有谈到什么注意力不足、抑郁症、同性恋、上瘾、自杀等等。然后破除人生百忧，有谈到神的旨意、神的爱、无条件爱、人心里的动机苦难、怒气等等等。第三本是心眼心见，心眼心见有谈到很多什么爱的5种语言，对不对？哇，大家都觉得很 amazing 哦。爱的5种语言，它里面有不合圣经的地方，你知道吗？你虽然不知道，你要了解他的爱的语言，你才能够。那我呢，如果我很多事情的时候，我就希望你来帮我，你借着帮我，我就觉得你爱我。那有一些人是，我要借着你来跟我讲好听的话，肯定我就是爱我。所以夫妻俩一定要学爱的语言。可是我们说这里面是有问题的啊。那心眼心见里面有很多，就告诉你怎么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事情。Seeing with new eyes， 用新的眼光，用神的眼光来看事情。如果你有同侪压力，如果你特别很爱面子，如果别人讲话你很容易自尊心受伤害，你很在乎别人的眼光，请你来看 When people are big and God is small， 当人很大，上帝就变得很小。我们把它翻成亲爱的，别把上帝缩小了。然后最后一本改变生命改变心啊，有一些方法，有一些技巧，告诉你你怎么去做辅导，或甚至说关怀，你们叫关顾，关顾的事工啊。那我们的机构 truelifecounseling.org 或info 啊，好像新的网址叫info。你如果想跟我们机构联系，就写到 tlministry@yahoo.com。你如果要奉献，你就写到 PO Box 这里，支票抬头就写 TLCM。然后信封就写 TOCM PO Box 090808 Brooklyn 纽约11029，因为我们管会计的同工住在那附近，离那边比较近去拿信，所以我们就开在这里。那再次我们就要讲，我们是用圣经的真理来辅导，我们是用辅导来传扬神的真道，我们在培训圣经辅导人才。那你说辅导是什么？我们今天晚上会告诉你，连关怀也是一种辅导。那我们提供一对一或团体的辅导，我们也协助教会来从事辅导施工。那当然我们也教导圣经辅导的这些专业课程，等你考过之后，这就是你会得到的这些证书。所以基本上这是用一点点时间跟你们讲一下，如果你需要知道的话，麻烦你深入的部分去找那个百合师母。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那我们来讲这个我最兴奋的一个题目。我们现在要开始讲就是圣约关系。圣约关系呢讲到就是尽忠本位、卓越非凡，讲到的是角色跟责任。以夫妻来讲，我想立即的你会想到的一节经文是什么？是什么？夫妻之间的角色，你立刻想到的是什么？对对对对对，好，背吧，背给我听。我们想到就是丈夫是头，对不对？然后我们姐妹是什么？要顺服，是吧？我们今天要告诉你哦，当你结婚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很爱对方，你说 I do I do， 你进来，后来婚姻呢变掉了，这个曲调山河变色。 你们现在已经不相爱了，甚至吵吵闹闹，甚至很冷漠，你就要想啊，为什么当初你侬我侬，特煞情多，今天呢变成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当你进到婚姻的时候，你为什么结婚？古代的人是为了传宗接代，那现在的人为什么结婚？是为了浪漫性关系。可是你知道婚姻的目的吗？如果你不知道 the purpose of marriage，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么你进到婚姻里面， you lost your identity in marriage， 你在婚姻里面你会丧失了你的身份，你会不知道你是谁。因为你不知道你是谁，所以呢你的这个角色混乱，责任就会，要不然就是多管闲事，要不然就是不负责任，就会变成这个样子。那夫妻之间很多问题就是这样出来的。那这几天我们一直在讲婚姻关系，你需要有一个更大的意向，不是只是我爱你你爱我，我们俩结婚，我们俩很好，我们俩生孩子，孩子长大了在社会上有成，我们心满意足，然后我们带孙子，然后最后我们去见主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婚姻是死掉了。你的婚姻就像我们第一天讲，格局太小，格调太低。婚姻总是有一个比追求我们个人的需要更高的一个目标，追求我们个人感受到的这种需要，有更高的目标。也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个更荣耀更迷人的目标，那个意向，那个意向我们就提出是一个圣约关系，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因此夫妻的结合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如果你明白这个，姐妹就不会跑来说为什么我要听老公的话，老公那么笨哦，那他什么都不行。那老公也说，哦，我们家老婆讲什么都不听，哎，都不顺服，哎，就不会有这种问题。所以当我们从这几天讲下来的时候呢，这段经文，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这个东西你如果没有一个更大的意向，你直接要去顺服很难。我跟你讲，什么叫顺服？我们常跟单身讲啊，结婚之前啊，你先把这个人看清楚，然后问你自己，你不要太快的、太放心的把自己整个生命交给对方，因为将来是他做头，你放心吗？你知道什么叫做头？我们的婚姻离开圣经的标准太远。你知道什么叫做头？做头就是结束了，我说，假设我是头，老婆走了，老婆说好，他也不问要去哪，他很放心。然后呢，走到一个地方，老公说，哎，你下车下车，老婆说你干嘛要把我抛弃啊，他也不这么问。为什么？因为他很放心。你对你的丈夫在不知为什么的时候，他的言行举止，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要你配合的时候，你能放心吗？我告诉你，大部分的姐妹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然后知道结果如此，他很放心，他就顺服。你是知道了你才放心，并不是建立在你对你丈夫的信任上面。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万一这个丈夫就是赌博啦、好吃懒做啦、不负责任啦、偷懒啦，你放心吗？你不放心的。为什么？你要全然的顺服他，很可怕的。顺服一个罪人如同顺服耶稣基督，顺服耶稣基督是百分百，那很可怕。你要我顺服神，我跟你说我非常的愿意。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神是爱，神全能，神慈爱，神公义，神不会做伤害我的事。可是罪人的丈夫有没有可能会做出伤害我的事？有，有，有。今天买房子，丈夫说买东边，我说好，我哪敢讲好，你为什么要买东边？买东边就是丈夫的好处，我不放心，我要买西边，你明白吗？所以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对不起啊，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么样顺服主，妻子也要怎样 likewise， 也要这样，凡事顺服丈夫。这很可怕，那这做妻子就很痛苦，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对弟兄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什么？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我现在先问姐妹啊，如果你的丈夫凡事为你舍己，真的什么东西都是把自己放下来为你的缘故，为你生命的好处的缘故， 你放不放心把自己交给他？当然放心，所以我们很放心靠在耶稣身上，对吧？因为他都为我们舍命嘛。所以丈夫，你要怎么样让你的妻子很放心的啪把他的灵魂放在你身上啊？那很简单嘛，你就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样。那这个舍己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舍己不是说好啦，你要吸毒，老婆你要吸毒，我爱你，我就让你去吸毒。 No， 要用水借着道把，对不起，有打字错误，因为太累了，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要这样子的，你是为了妻子生命的好处，使她成为荣耀的教会，那样的要把妻子作为圣洁的心腹献给耶稣基督。所以不是说那个老婆想要打麻将啊，我爱你，你去打吧。不是的，你是为了她生命好处的着想。那丈夫呢，要怎么样爱妻子？照样这样子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啊。因为我们比较对自己的身子呢，男性这是圣经心理学，男性总是比较顾到自己的身体，所以呢总是保养顾惜 all the time， 经常性。你也要这样，我跟你讲，男人大男人是火烧了一次性他可以为你舍命，天天他很累了，他要帮妻子按摩天天这样舍命，他舍不来的，真的。所以圣经上讲什么 constantly， 就是在提醒弟兄，你们大事上可以舍命，小事上你舍不了。所以不信的话，不就像昨天问的那个，平常跟妻子聊天总要我赢，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步一下呢？对不对？你为什么不能让妻子觉得说，我也不笨，我的老公很聪明，我也嫁给一个很聪明的老公，我自己也很够格。有一天呢，我在纽约跟一个长老娘，长老的妻子，我们叫长老娘，给她过生日，她就讲，她说前几个礼拜啊，她公司有些事情，她就回家跟她丈夫讲，她丈夫听完之后立刻告诉她啊，这个很简单处理啊，一二三，她就看了她老公一眼没讲话。过了一两个礼拜，她吃饭的时候又讲说啊，那个在公司里面这些事，就是上一次那个事还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老公说，不是跟你说了吗，就这么简单，一二三，再一次，很热心讲。老婆看了她一眼也没讲话。再过一两个礼拜又同样的事情，老婆又在讲的时候呢，老公就按捺不住，我说我不是跟你讲了吗，就这么简单，一二三啊，你照着我的话去做，绝对这个问题没问题啦。老婆就这么回答说，老公你知道你很聪明吗？老公就说，那当然。所以你聪明的男人，你也娶了一个很聪明的妻子，你知道吗？跟你旗鼓相当，意思是说老婆并不笨。那我就听了，我就问这个长老娘，我说那你明明知道他都会跟你讲一二三，你干嘛要跟他讲？他说，因为我是姐妹，我只要我丈夫倾听，但我丈夫永远不是倾听，他总是想 fix F-I-X fix problem。我只是想要丈夫了解我的心情感受，但丈夫就觉得你心情感受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我这个问题bother你，让你很烦，我就解决你的问题，你就不烦了。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当圣经里面讲说丈夫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己，然后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的时候呢，这里面讲说正像基督带教会，正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神竟然用婚姻来描述我们跟他的关系，把他跟我们的关系用婚姻来比喻，然后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你明不明白？我们没有时间讲到性关系，很可惜。如果再讲到性关系，你就明白这个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跟教会说的。然而，弟兄，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那妻子呢，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今天圣经告诉你，你结婚之后二人一体，二人一体这个角色、这个责任啊，在创世纪第二章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 什么都好，怎么变成独居一个人不好？因为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神要他完成的。三位一体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关系彼此相爱。这个亚当没有一个同类的受造来爱跟被爱，同类就是人跟人。亚当有动物，有植物，天空、海里、地上，有的有飞鸟走兽，但是没有一个。所以呢，神说我要为他造一个什么配偶帮助他，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啊，在英文里面就是说要跟他造一个跟他匹配相等的人来帮助他。当你在讲帮助他这个字的时候 ，as air 这个字啊，是希伯来文。那如果翻成中文呢，就是以利以谢。在出埃及记十八章第四节那里有讲到以利以谢。什么叫以利以谢？就是神是我的帮助者。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啊，它的意思就是说我帮助你，我这个人帮你。你知道，如果是我帮助你，请问是我的能力在你之下，还是跟你差不多，甚至会在你之上？会不会我的能力在你之下？不会。我如果能力在你之下，我帮不了你忙。所以圣经里面呢，你如果去看的话，除了在创世纪啊第二章十八节这边讲这个亚当啊，神给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之外，讲的都是什么？讲的都是神帮助以色列人，都在讲那个人给出帮助者，给出帮助者。讲到人的部分，只有讲到亚当夏娃这个，其他都是讲什么？神是我的以利以谢，神帮助我。所以女人并不笨，女人并不会因为她顺服男人，妻子不会因为她顺服丈夫她就很笨，她就低她一等，没有，是平等的。但是在这个平等上面呢，以弗所书第五章哦，我们刚刚所读的，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做丈夫的要爱妻子的时候，你们二人一体，没有谁是差谁一等的。这个观念你一定要清楚，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来谈二人一体。二人一体的各自的责任，就是丈夫有丈夫的，姐妹有姐妹的。那现在重点在这里，你一定要想清楚，圣经很清楚地讲到丈夫是头，在婚姻里面是头。那这个头是什么样的头呢？如果你读下去把整个圣经看完一遍，以弗所书第五章，你很清楚的话，丈夫他这个头啊，是一个仆人的头，仆人 serve servant， 你的这个 leader， 你这个领袖是一个仆人。然后呢，妻子的顺服是什么呢？是要成全，是要补足，是要去帮助男人。那我们会告诉你，我们今天会告诉你啊，所以真诚的合一呢，一定要有责任的分类，一定要有这个责任的分类。除非丈夫跟妻子，我们都认识我们自己那部分的责任，我们的角色，我们也接受我们自己的那一部分，我们也实践我们那一部分。那我们这个丈夫跟这个妻子在一起有互补性的，然后自己尽自己这一部分的责任，然后呢也互补，否则你没有办法经历到真实的合一，这是没有办法的。也就是说，男人做头跟姐妹顺服是可以的，而且是很 perfect， 神给的完美的 model， 一个婚姻的 model。也就是说，基督必须要是我的头，基督必须是我们教会的头，基督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我们要顺服他是方方面面的，不是只有这一面那一面，是全面性的。因此当神用婚姻二人一体来讲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先讲这个头哦，是男的。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神没有给女人哦做头？你知道神也可以，对不对？神也可以说这个，比方说这个夏娃，因为东西总要有名字。你如果先叫这个叫做汽油，它就是汽油，你叫它水就是水，然后你就定义它，对不对？给一个定义。圣经里面的定义就是亚当是男人，夏娃是女人。那圣经的定义如果是亚当这个被造，你就要研究亚当的本质是什么，你要研究夏娃的本质是什么。男人到底是什么，女人是什么？男人不是我们讲什么火星啊金星啊那什么，然后女人是什么水星，不是的。你要从圣经的角度，而且我们讲话要精准，作为一个圣经辅导员，听要听得精准，讲话要讲话精准。 我不会许可我的学生说他将来要做辅导员，讲话含含糊糊。什么叫含含糊糊？就是有一次呢，我回台湾，我拜见我高中的老师，然后就约好在石牌。他说好，那就在士林石牌那里有一个捷运站啊，然后就说好，在老地方就捷运站。结果呢，我们约好中午吃饭，我十二点等到一点，等的肚子好饿，我的老师都没来。后来再等到一点半，问题是我也没有手机，我也没有他家电话号码，都留在家里，留在我姐家。我等到一点半，那想算了，老师一定是什么事情，他联络不上我，那算了，我回家。回家我第一件事情还没喝水，我就打电话，我说陈老师你在哪儿？他就说，哎呦，我的李小姐你在哪里呀？我说老师你知不知道我等你等了一个半小时？他说我也等你等了一个半小时。我说你在哪里等我？他就在那个捷运站。我说我也在那里啊，我为什么没看到你？结果那捷运站有两个出口，你明白吗？这叫不精准，讲话要精准。所以呢，男人圣经造的是什么样子，我们就要从圣经的角度谈。你不要说男人是金星啊火星啊，不要用这种词，因为圣经上没那样说。圣经上讲了一个 manhood 就是一个所谓的男人啊。那我们中文呢很难翻，就允许我这样翻，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怎么翻了。男子汉大丈夫，男子汉大丈夫，神造的这个男性，这个男人，真正的男人到底应该是什么？ masculinity 到底应该是什么？这个定义呢， John MacArthur 就给了一个定义啊。那我们基本上都是接受这样定义。所谓一个所谓成熟的男人，或你说成熟的男子气概，或说你说成熟的男性，总之就是男。男到底代表什么呢？他的意思是不在于你长得很魁梧，不在于身体，是在一种意识形态。就是他用一种，当他跟女人相处的时候，他是用一种他跟其他男人相处不太一样的那种关系的那种合宜的方式，来带领、来供应、来保护女人。而这个呢，他意识到是一种 gracious responsibility 恩慈的责任。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想进到婚姻里面，那你跟你的妻子的相处是跟你跟其他男子在一起不一样。你们几个长老在一起，如果每一个人都想说，嗯，我要来带领，我要来供应，我要来保护我们这个小组，你错了。因为你是跟男的在一起，你明白吗？你是男的跟男的在一起，男的跟男的供应是你去对女的，不是对男的。所以当一个男人，当一个丈夫，他没有这个意识的时候，我跟你讲，婚姻里面会出问题。带领他没办法带领，甚至做不了属灵的领袖。家庭祭坛他没有办法开始，他没有办法，都是姐妹比较强，姐妹来说，他没有办法供应。我见过很多人，都妻子呢在外面工作很辛苦，在中国，然后后来就讲说他们很辛苦，他们家男人呢都不愿意出去工作。我说你认识他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永远会问这个，那不就结了吗？你婚前你就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你为什么那么放心的把自己放在他身上，就变成你来什么供应？应该是男人来供应，然后呢保护男人。丈夫你先天就有一个那种保护，你就是要保护女人，就是你就是要保护你的妻子。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哪怕你身体长得比他小，晚上呢那边呢有一个声音你很害怕，你身体比较小，你妻子可能高高大大的，你也说没有关系我下去，那老婆说我跟你一起吧，你说好。哎，你要这样子，你不能说对不起哦，如果这个案例是你的，因为真的有这样案例哦，有一次真的有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我稍微把这个场景改一下，就是有声音了，然后丈夫呢就睡觉不愿意，就叫妻子去，你知道吗？妻子后来一直不能够尊重这个丈夫，你应该保护我，你应该给我安全感，你竟然叫我去。不管这个妻子你是否长得比丈夫高大，男人要有这种意识，就是说哦，楼下有声音了，你不要动。那可是因为他很瘦小嘛，然后呢妻子就说那我在你后面，我们一起去。哎，应该是这样啊，应该是这样。这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你呢要带领，你要供应，你要保护你的女人呢，她不是那种很讨人厌很烦的一种责任， 恰恰相反，它是一种 gracious， 一种恩慈的责任，很美好的。昨天我们还为了这个到底要怎么翻，翻成慈善呢，还是恩典呢，还是我们还在想要怎么翻，最后统一就是翻成 gracious， 恩慈的责任。就像神很恩慈恩待我们，神供应我们，神带领我们，神保护我们那样。如果你缺乏这种意识，我跟你讲，你进到这个婚姻里面，你这个男人，神借着婚姻要熬炼你，你还不够成熟，你没有达到神在基督里恢复你那个男性，那个男人，你还没有被恢复的整全。所以成熟的男性是指什么？如果你缺乏这种意识感，你这个男性是不成熟的。那你如果身体很高大很强壮，你也很理性，什么都会讲，但是呢，那些麻烦事总是叫老婆去，你还是不成熟。你要想清楚，圣经上讲，因为只有这样，你知道，当我们这样理解完之后，我们做姐妹才会说哈利路亚，我的男人啊，我愿意顺服他，那你以后婚姻就很好过了。成熟就表示你这个男人的责任意识呢，其实在我们整个这个破碎的世界 broken world， 我们被这个罪恶扭曲，而且很多限制，我们在这种成长过程里面，我们找到责任的真正的本质。因为在这个扭曲的时代，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男人是不愿尽责任的，尽责任是要吃苦的，尽责任是要牺牲的，我们不愿意去尽这个责任，我们不愿意。你知道尽责任是要牺牲的吗？李长老你知道吗？你应该知道，如果你不知道，你就 不会敢接教会的长老。这个责任是要牺牲的，你知道吗？你们都在家，你最后一个回家的是谁？他，你知道吗？可能我们聚会完都回去了，他还要在东看看西看看，这里那里，你明白吗？在教会所有职分的人都是考虑啊，你要负责任，你知道吗？而真正责任的本质是一种爱。如果你不是出于爱，你只是做给别人看，说我很属灵，我很爱主，大多数的人愿意牺牲是因为他知道主耶稣为他牺牲。他不是说我喜欢做长老，因为做长老隐含他后面很多责任。你做一件事情你随便说话无所谓，这个长老做一件事情随便说话，我们就这样看他，说他怎么可以这样。所以有责任在背后的，而这个责任是出于爱。对我们很多人来讲，你事班指挥为什么要做事班指挥？你干嘛在那边？你可以回家休息，你可以跟人家聊天，你干嘛浪费时间在那里？出于一种爱。如果你不是出于一种爱，那么你在尽这个责任的时候，他已经有扭曲了。所以对我们来讲，男性，你是出于爱基督，从基督那里领受了爱，你现在回过头来带领你的女人的时候呢，你有这个责任的意识，那是一种爱，所以你甘心乐意去尽你做男人的头的责任。因为有些男人不愿意做头的，有些男人在家每次什么找你妈去，太太，他不愿意出头的。我们那里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哦，因为我对你们不认识。我们那里很多姐妹就讲啊，什么事情呢？我们家男人都不出面，我们家男人都很 lay back， 很被动。那我说那简单啊，你也 lay back 啊？说不行啊，事情总要有人做啊，总要决定啊。比方说明天小宝家里。明天小宝学校要开那个什么家长会啊什么的，那我们家男人动也不动，说也不说啊。我说你就让他决定啊。他说不行啊，那这样子两个人就没水喝啊，对不对？没戏唱嘛。我说就是因为他很 lay back， 你呢就更应该耐心等候为他祷告。但是你常常就觉得说不行，这样事情会搞砸，所以你就蹦跳出来，你就做决定，就变成你越来越强，越来越做。他就心想，反正天也不会塌下来，就算天塌下来有我贤德的妇人顶着，所以他就越来越 lay back。 所以这个 leadership 你就发现变质了，你知道吗？男人是真正要做决定的。男人哪怕你的决定是听从了妻子的建议，觉得妻子很好，而且呢这个决定是百分之百是听从了他的意见的，就是他的主张，然而还是你要做决定。你说啊，老婆你真棒，我们就这样子做。真的，你就是要这样子，不能老婆说啊，因为我这个很好啊，老公你就听我的，因为我的很好。哪怕老公也真的觉得很好，老婆你不要做决定。我常常说我们女人就是什么军师，我们呢把很好的意见啊，对不对？元帅是他要做决定，他这样做的决定他要向上帝负责任的， 所以这个角色哈，不要倒过来。那我们讲说，做一个男人是一种要担待起这种责任的意识。意识是什么？就是你不单是要去做啊，而且你要意识到要有这种意识感，就是说你是要负责任的。如果你没有这种意识感啊，你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我们讲的圣经里面的 biblical 男子汉，成熟的男性男人，你还没有。如果你说啊无所谓啊，啊这没有什么啊，为什么啊，有需要吗？有必要吗？那你没有这种意识。你知道意识是很重要的吗？我做一个学生，如果我没有意识到这是我的本分，我现在处于学生时代，我要为耶稣读书，我如果没有这种意识的话，那我读书就是为了父母亲去读，为了将来我可以在社会上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我去读书。如果你做一个基督徒，你没有这种基督徒的意识，那你做什么决定就啪一下，就是这世界你救人的那一套，你没有意识到你是基督徒。这个意识是很重要的，这个意识会影响这个男人，你对女人有带领、有供应、有保护的这个责任，而且这个责任是恩慈的责任。如果你没有这种意识的话呢，弟兄们这边的教会人我就不知道，因为我也接触美国人啊，我住的那栋大楼很多都不是基督徒，你就看他们哦，那些人谈哦，就谈男人在一起都谈女人，哎，谈足球、谈国家大事之外就是谈女人。这个意识也会影响你，你对于色情刊物你的回应、你的感受，你会不会去看他，甚至也会影响你对周围男人那个婚姻的关心程度，真的会的。这种意识感是神造这个人，让他这个基因，就是说我们的父亲跟我们母亲结合生下我们，就决定我是男人，或就决定我是女人，看起来好像是一男一女，但其实是神早就预定了。神知道我们受造奇妙可畏，为什么就是这样讲？为什么我李台英就不是男人？因为神造我就是女人，你明白吗？所以呢，那个同性恋人常常就说：“我是男人。”我说：“不，神造你就是女人。”他说：“神把我造错。”我说：“神不会犯错。”你同性恋如果没有神，你没办法治。同性恋是如果不能从基督教的宗教来谈的话，同性恋是没有出路的，真的没有出路，因为你被造是什么？那个什么就是你的 identity。 所以神造你是男，他就会把男性的那个他就放进去，这个就是一种奥秘。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但是神造的就是这样，这不是说我们后天的教导，真的不是。所以呢，男人你的责任意识表现在什么？表现在你会克服你的自怜。哎呀，我不好了，我不行了，我为什么要这样为家庭牺牲呢？我好可怜呢。你看你们女人饭来伸手菜来张口，我们男人在外面打拼。哎，起初亚当没有堕落的时候不是这样，那亚当堕落的时候的确是这样，但在基督里已经不是这样。那你现在在基督里，你一定会克服这种我在外面做牛做马，不会。很多你怎么知道就是很多父亲啊，在婚姻上或者对孩子上都会这样讲：小宝，你怎么这么不认真读书啊？爸爸在外面哦，做牛做马，工作很辛苦，看到没有？这一句话，你已经自怜了。你本来就是应该在外面工作，你要供应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责任意识呢，不单是你会克服你的自怜，啊，觉得说我很倒霉啊，我为什么那么辛苦啊？哦，你不会有这种意识感了，而且呢，你会为你的家庭付出道德上的领袖职分。那我们等一下会谈什么叫领袖职分，还有灵性上的领袖职分，而且你会主动，不是很被动啊，被老婆念到最后要到外面去找工作。因为我们辅导太多，甚至在北美也有，这个弟兄就在家里，他不出去工作，因为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他就不去了，他就觉得很辛苦。那如果我讲的这个例子是你的话，我跟你讲，你被免职了，你还是可以做男人，你还可以是去努力找，哪怕你找三年没关系。而且呢，你会让你的家庭知道什么？神会供应，放心，爸爸会去找工作，神会供应，你不会就这样子陷入到自怜。因为找工作经济不景气的确是不容易，但是不要忘记了神知道，所以你会去主动供应家庭的日常饮食。你会，我的意思是说， 你会拿下你男人的那种尊严、骄傲，你真的会。我认识我们那里的人，本来是执事会主席，后来呢经济不景气，他就被免职了。刚开始前三个月还行，后三个月就不行了，怎么找工作都找不到，所以呢最后就变得很苦读，然后连教会也不去了。然后呢，前两三年我在中西部中西部特会的时候呢，我有专题讲座，我讲完，其中有一个弟兄就来跟我讲，他说啊，他有三年足足没有办法找到工作，然后他说真的，李老师，就像你今天讲，真的是很难。然后呢，我就到教会去教会周报啊、打扫啊，他就去做。然后教会谁谁谁需要什么啊。他说我连 babysit 我都去做教会的人都知道我现在没事了嘛，然后呢他们就是请我帮忙，然后也会给我一些工资。我说那你真的不容易啊。他说对啊，但是我相信神有美意，而且这一年我看了很多书就这三年他看了很多书，他什么杂物都做，他在主动供应，哪怕这种供应不是像以前那样的一个很高的工资，这个就是真正的男人。然后呢三年后神给他工作是，简直是比约伯后来那个恢复的那个美景哦，真的还要好。我不是说如果你等三年你也会这样，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那完全在神的手里哦，不在我的手里。但我就觉得这个弟兄是真的男人，真正的男人就是这样，而且呢，要保护你的家人免于最大的仇敌。所以，你的仇敌是谁？你家里有仇敌的，你的那个魔鬼撒旦要来攻击你家的。还有呢，罪，你的孩子，你的配偶，这是你要做的。所以呢，当我们讲这个责任的时候呢，是强调你是神为了他自己的受造物的好处，神为了神自己创造的那些好处，神赋予男人有一种信任，这就是神做的，而不是说你为了你自己呢高抬自己。或你自我满足，然后你去说这是我的权利，我要来做头，我要来耀武扬威。No， 它是一种本分、一种义务、一种职责。你就是有这个本分，你就是很自然而然，就很自然、很自然的，因为你是男人，神造你的。然后呢，它像什么？它像是神给我们所有的诫命一样，它不是难守的。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神会给你足够的恩典。神就没有给女性有这样子的，你知道，如果一个团队里面啊，像我是一个姐妹，如果团队里面有个弟兄，外面出了什么事情呢？我不管的，我就看我们叫不管这是平信徒，假设我跟平信徒在一起，哪怕他是平信徒，只要他是弟兄，外面发生什么，我就坐在那里继续做我的事情。为什么？那是弟兄的事，你知道吗？我就不会第一个说啊，等一下啊，你们不要动啊，我出去看。为什么？因为神造我是女性。就是这样，我就天性的就不会东想要跑出去，就是不会。可是你说老师，那是你啊，你个性就比较 lay back。 错了，我是很多管闲事的人，因为神造我们是不一样。而神给你这个责任呢，它不是难担的，你是跟基督一起在负这个恶，是亲省的。然后圣经里面讲，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你就去守。你说很难守 ？No， 弟兄，神给你做头的诫命不难守，你按照圣经去做就是了。然后呢，劳苦担重担的人到神面前，为什么？因为耶稣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当你到神面前的时候，这个责任啊，就隐含你很独特的被神呼召来解释你对于你们家女人那个领袖的职责、供应跟保护，针对你对你。说 I do， 你娶了她这个女人，你会知道怎么样子去带领她、去供应她、去保护她，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成熟的女人啊，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成熟的女人或成熟的女子气质，很多人呢，有一次在宾州讲完道了，竟然有一个姐妹就跑来说：“李老师，我觉得。”因为是三天两夜嘛，哈，夫妻营，所以呢，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嘛，那他带小朋友，他只有礼拜天才过来，礼拜天11点多他过来就听最后那么一堂，礼拜五晚上我穿裙子，礼拜六我穿裙子，就是 好像是礼拜天最后 QA， 就是营会结束最后那个 QA 最后一堂，我就穿了长裤，因为很轻松的嘛。那我就在台上回答，回答完了，你知道他竟然跟我说什么？哦，李老师，我觉得你的 message 很好，不过我觉得你不是女人了，你没有女子气。我就说我怎么会不是呢？我就是女人啊。他说你看你穿长裤，他就说，那我说可是你知道我昨天穿的裙子吗？我们以为女人就是什么穿裙子，可是你知道苏格兰的男人是穿裙子吗？对不对？而且我们以为女人一定是这样柔柔弱弱。 No， 不是，温柔的果子是给所有的人，温柔圣灵所结的果子没有只给女人，是给所有的基督徒。所以女子气到底是什么？有些人就马大哈哗哗，马大哈是中国大陆用词，对不对？你就以为她不是女人吗？ No， 就像有些男人就很柔弱，这样老公老婆他讲话就这样子，很柔弱， 连教导也很柔弱，我们就觉得哎，这个男人真的娘娘腔，你就觉得他是女人吗？不，那个气质就是说表现出来那种声音啊、态度啊、气势啊，不是决定一个人的本质，决定你是男人或女人的本质，那是一种意识。那成熟的女人是什么呢？她的核心是你很自由。什么自由呢？点点表示有解释，是用一种你跟女人相处不一样的那种关系，你去跟男人相处那种合宜的方式相处，去肯定你家男人的力量跟领袖职分，去接受你们家男人的力量跟领袖职分，去滋养 nurture 那个男人的力量跟领袖职分。所以当你要选一个女人，选一个男人，女人你要嫁的男人是他要有一个责任意识，他就是想要供应、想要带领、想要保护。那男人你要找的女人就是他能够肯定，他能够接受，他能够滋养，这就是协助帮助你贤德的妇人，让你这个配得做他的头的这个男人成为一个很好的领袖，家庭的头。所以姐妹，这就是你要评估你自己。当我们讲成熟女人，一般对女性有一些很不成熟的那种刻板印象，正面也好负面也好，我们在座你就可以想想到底女性，你对于女性是什么？我们想到就是比方说河东狮吼、泼妇骂街，要不然就是用眼泪来操控丈夫，我们想这些。还有就是动不动就打电话回娘家，脐带没有剪断，不管是什么，我们不花时间浪费在那种比较负面的，我们谈一谈这种扭曲的女性跟神原先创造女性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刚刚在那个定义的时候，你不要拿日光之下这种已经被扭曲的女性来说，哎呀，怎么会是这样子呢？为什么我们女人要去滋养？为什么女人要去接受他们男人做我们的头？我告诉你，原先神所创造的，很抱歉，原先神所创造的没了。你唯一能看见的就是基督如何的顺服天父，那就是姐妹要做的。我们进到婚姻里面，男人是在扮演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的那个榜样，女人是在效法、在扮演基督如何顺服天父那种完全的顺服。我们都是在活出基督的样式，只是不同的层面，这是你要思考的。所以呢，成熟的女人不是指说那些我们对罪已经刻画出来，然后你现在外面坊间市场大传媒体把女人描述的就是那种穿的什么滴滴漏漏，然后就是花枝招展那种，然后呢就是什么那种什么胸脯很大啊，什么3638那种的，我们现在都是用这种来看女性哦。 No 原先神对女人的心意是什么？你得回到起初，因为堕落之后看不见，然后现在在基督里你看到基督所彰显出来那种顺服的那种 character 那种特质，那就是姐妹我们要看的。所以呢，当我们在讲说自由的气质，我们里头有一种自由的气质，就是什么呢？是它就是在那里，就是你就是很自由的，没有人强迫你拿刀架在你脖子上说，哎，你要听你丈夫的带领，没有，你就是很 很自然的、很自由的，会让你的丈夫来带领。成熟的女人，她不是一种行为，然后一套一套要怎么做啊，也不是一个角色，你要怎么去演她？不是的，她是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在姐妹、在妻子顺服丈夫上，每一个家庭的这种表达出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没有什么一个套、一个模子，没有的，因为那是非常自由的一种气质。自由是因为神他在创造中，他让我们在他的真理里面得自由。所以，如果我们这些特别是女性主义、女权运动啊，我们都想寻求自由，什么跟男人同工同酬这些的，我都不太寻求这些。什么女人安利牧师，我都不去寻求这些的。我可能在这方面比较保守。我们想要寻求的这些自由，不是把一个事实把它弯曲了，然后说因为这样那符合了我的欲望。然后呢，我就顺服；不符合，我就不。然后我就说：“哎，这个不对，那不对，不会。”我们是借着心意更新变化，把我们里头很多在罪性当中的那些欲望，我们来更新变化，转，把我个人肉体的情欲转成圣灵中的圣灵的欲望。加拉太书第五章讲什么呢？加拉太书第五章说：“the desire of the flesh， 肉体的欲望是 against。” The desire of the spirit 是跟圣灵的欲望是相冲突，使你们不能做你们所做的事。然后中文就翻成情欲，把那个欲望翻出来，肉体的欲望、情欲与圣灵相争，但没有把圣灵的欲望，圣灵有欲望的，圣灵在我们里头有欲望，他要我们顺服，他要带领我们，他要在我们里头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你不要浇灭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罗马书12章讲。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来查验你里面的欲望是不是纯全善良可喜悦，让你知道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这个旨意。所以女人你要得的自由，最大的自由是什么？就是我们被圣灵改变，到最后我们能够在神的真理这个整个范畴，我们不会跨过界限去做我们爱做的，而且我们知道在这个界限里面我们做这些是符合神当初的设计，而我们所做的会引到生命跟荣耀，而不是灭亡、死亡、败坏，不是的。所以当我们讲说女人，我们就是要去肯定，要去接受，要去滋养这个我认为配得的这个男人，我愿意把我一辈子交给他，让他来带领。你是扎根在对基督是你的主在这上面的尾声，然后你凭着神给你的智慧去分辨什么是神所喜悦的，然后到最后呢，按照你自己，因为每个人是很独特，你在众千万众男人当中，你认定说就是这个男人，就是他，我要去肯定他，我要去接受他，我要去滋养他的力量，来带领我跟以后我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家。如果你没有这个的话呢，你这个姐妹哈，只是为了结婚的结婚啊，什么大龄女子圣灵啊，这个婚姻就是你只是利用婚姻而已，你离开神婚姻的这种标准呢还很远。所以呢，成熟的女人，她对于她要挑选一个男人，她有很清楚的圣经的观点，而且是合乎圣经的观点。因此，各尽其职的时候，她就不会说：“哎，我家男人哦，今天回来没有肯定说我烧饭做菜很好吃，我就会不舒服。”因为男人。他说我烧饭做菜不好吃，但我们先不谈别的。但是呢，我的角色就是要去肯定他、接受他、滋养他的力量跟领袖职分。他现在没有那个力量，对我烧的菜有好的回应，那我就要问他说：“老公，你今天好像心情不太好哈，到底发生什么事？”你就可以这样正面的去回应，而不是说我烧饭做菜很辛苦，你为什么还挑剔我？就对方也说：“哎，我在外面工作很辛苦。”然后你给我烧了一顿很不好吃的菜等等，就不会这样吵起来。成熟的女人对于配得的男人那种力量的跟领袖的职分，我们有的回应，你对于你丈夫现在在做结婚的，你对于你丈夫应该是肯定他、接受他、滋养他作为你的头。如果你觉得就是我做头了，我家男人比我还笨了，那你不是一个成熟的女人。那神会继续用婚姻来熬炼你，直到你真的活出人女人 的样式，神会这么做的。所以当你明白这些之后呢，你才能够进到丈夫是妻子的头，然后我们才能进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当我们讲到说丈夫是妻子的头的时候呢，我们要先谈谈，因为当我们在讲权柄的时候，权柄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讲不讲权柄呢？我告诉你，权柄啊，地上所有，你知道 authority， 神是有 authority 对吧？神有权柄，这你们都知道吗？神创造，所以他对万有是有 authority 对吧？啊，你们懂得这个对不对？好，但是地上所有人的 authority 都是 derived from God， 都是从神衍生而来的。政府是神允许他有这个政权，所以他不是空空配件，他的执政好或不好，将来神要审判。男人现在在这个家庭里面是头，你从神那里得到这个权柄，你怎么做头，将来神要审判，这样你明白吗？你为什么不是生在你女儿之后？为什么不是你女儿把你生下来，是你生了你女儿？因为是神如此设计，让你成为你女儿的母亲，你明白吗？所以你对你女儿就有这所谓的权柄，而这个权柄是因为神造你，让你生在，让你是生出你女儿，不是让你的女儿把你生出来，这样你明白吗？我讲话比较快，如果你不明白，你就摇摇头或举手好了，让你们懂啊。所以这个权柄啊，因为神给你一个位分，神给你一个职分，神给你一个那个权柄，哪怕你没有宣告说，哎，我是做母亲的，我有权柄，孩子你要听我的，哪怕你没有这样宣告，你自然就有那个权柄。政府有权柄是什么？从神来的。然后政府制定，政府把这个权柄给了某一群人，然后叫这一群人叫警察，所以警察就对我们有权柄，让你们懂啊。所以权柄是什么？当我们想到权柄的时候，我们就在想什么？你在我上面，你是要来负责督导，你做决定，你呢就戴着白手套，啪，窗户一擦，然后就说李台英，你看很脏哎，你来负责督导我。我们认为是这样，那我们在下面就知道怎么是是是是是，你给我一个命令，我只好点头。我们大部分人认为权柄是这样，然后我们认为啊，只要是在上位者，只要是权柄，绝对不可被挑战。所以呢，孩子不可以说爸爸，因为不能挑战父母亲，媳妇不能挑战婆婆，会众不能挑战长老，我们认为是这样。那我们在下面呢，啊，哪有我们去审批长老，只有长老来审批我们，哪有这个孩子审批父母亲，当然是父母亲来审批孩子，哪有我们这些公民去审批政府，当然是政府来审批我们。我们一般人认为权柄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认为有权柄的人呢，他就可以呢，教会前面说不可停车，他说主任牧师停在那里，因为我吃香喝辣的，我可以享受额外待遇。所以在美国，我们有很多地方呢，都是他那个，特别在纽约有一个地方还一个牌子贴在那里，因为停车的位置很有限，然后呢那个牌子还写 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你连想都别想，就 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那里呢就常常有车子，我就想说完了完了，这个要被拖掉，我就跑过去看一看，嘿，额外待遇，为什么？警车。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都是你吃香喝辣剩下来的，我们吃你桌上掉下来的碎渣渣。大部分的人认为有权柄人是很优越的，没有权柄人就比较差。如果我得罪你们长老请原谅，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也许你们做长老以为你们是因为灵命比较优越所以做长老，我要否定这个，我要否定他。长老的权柄是从神来的，不代表你的生命一定比我们好到哪里去。 Not necessary， 不必然，是神要用你，神就会用这个位分来炼你熬你，神要用你要做很多事，神把你挑出来。我告诉你啊，在生命美德上，我没有百合师母荣美，我生命比他差太远。虽然他昨天讲说，哦，我今天在录影的时候突然一个意念闪进来说，因为我跟他常常一年到头不见一次面，两三年见一次面，他就说我还正在想怎么每次看台英哦，一两年不见他又成长不少。我正这么说的时候你就问我，我昨天就问了他一个问题，说我是这样的人吗？然后 我还问他是真的吗？你是不是在讨好我？其实真正生命比我好的是他。但是没办法，今天呢，你们要说什么做什么，我说了算，不是他。他年龄在我之上，他灵命在我之上，我年幼，我比他年轻，但神就挑中我来做机构的负责人。你懂这个意思吗？机构负责人总是要有先后次序嘛，两个人都做决定，那怎么可以？对不对？当然我是尊重他，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有我们的委员，各个不同的牧师我们都讨论。可是我要讲的就是，就像夫妻，如果你以为你做丈夫的事比较优人一等，所以你是头，圣经从来没有这个意思。然后我告诉你，权柄的操作是为了别人来牺牲操作，而不是吃香喝辣。那权柄呢的操作不单是为了别人，而且它的根基是从神而来，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好。长老们，对不起啊，请原谅我。那我就要举例，我们婚姻辅导学会讲的比较细，我就很简短的讲一个例子。大祭司是有权柄的，大祭司当人们献祭就做错事，在旧约做错事，然后带着什么羊啊什么进来的时候，就说我犯了这个罪，然后大祭司就有一个宗教仪式赎罪祭，献祭完了之后，然后就这样宣告说什么，你的罪被赦免了。这个你的罪被赦免了，不是所有人可以讲的哦，就只有大祭司可以讲，这你明白吗？亚伦是大祭司，亚伦凭什么有这个权柄说你的罪被赦免？你们知道谁是亚伦吗？你知道亚伦的德性吗？亚伦是谁？亚伦是这叫什么？随风起舞是吗？随着米利暗来反对摩西。可是亚伦呢，我觉得他很可爱，只要神一说话，他就说我主摩西啊，你不要生气，我错了。他是这样的人，所以呢是米利暗长大麻风，不是亚伦。然后呢摩西上山了，结果下面咚咚咚咚咚，那神说哈，这群百姓你赶快下山。摩西一下山，你干什么？亚伦说，我主摩西你不要生气，你知道这群百姓是悖逆的，因为你上去太久，所以我呢就把他收一收，那从火里面一头牛就出来了。所以以色列人在拜偶像的埃及国家被摩西民族英雄拯救出来之后，在旷野第一个，他们是要敬虔敬拜耶和华上帝，第一个带着百姓出了埃及得到自由然后去偶像崇拜的人是谁？亚伦。偶像崇拜的罪是什么？这不可以开玩笑，这是要死的。结果亚伦有没有死？然后神不但不让他死，还叫他做什么？大祭司。我的老师就讲，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就心想，这个那当然是因为西方国家嘛，如果在咱们中国，那肯定亚伦怎么可能，对不对？当我比方说我犯了淫乱罪，我犯了杀人罪，我犯了说谎罪，假设不管我犯了什么罪，我到圣殿去献祭求耶和华赦免我，对不对？然后今天有一个大祭司就说你的罪赦了，我怎么知道他讲这个话有权柄？我真的就可以从耶和华面前走开，然后就很开心，我就不要担心说我会被审判，我有这个把握？只是因为大祭司讲了一句话我就有把握吗？ No， 是因为当这个大祭司是亚伦，亚伦说你的罪被赦免了，我看看他，我就说哇，连这个这么抵挡神拜偶像的神都赦免他，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老师在解这个时候就讲，人们只要一看到亚伦，亚伦原本应该死，然后因着神的怜悯，就是让你在那里把神的恩典给百姓看见。所以亚伦被拣选出来做大祭司，不是因为他的生命比我们好。这就是为什么你到了民数记十六章的时候，哇，那些可拉一党的人跑来说，凭什么你弟弟啊，你弟弟并不好，我们都很圣洁，我们没有拜偶像，凭什么就你弟弟，你跟你弟弟，你俩就以色列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 为什么你们就自认为高过我们？民数记十六章你去看看。所以权柄不是因为优越，也正因为如此，长老并没有比弟兄姐妹优越，然而长老的权柄弟兄姐妹确实要服，因为神给他这个权柄。所以权柄是这样子，长老自己呢要战战兢兢在神面前，因为神熬炼你成圣。但是弟兄姐妹呢，也别把他们当作是完美的人，从来不犯错，你明白吗？因为很多教会没有给长老执事牧师跌倒的空间，没有。那这样会带来一个危机，就是牧师长老执事，不是针对你们教会，我是说因为我服侍很多教会，牧师长老执事这些在上位者容易倾向于外面上的敬虔，里面并不敬虔，但是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我们不敢，因为他们没有说。不像我们这种平常，你看你们这平信徒哈，弟兄姐妹，如果今天呢婆媳之间不和，你就说哎呀我婆婆来了我很烦了怎么办。那我作为一个长老，我就不会讲说，我作为一个长老的妻子，我就不敢讲说啊，今天我婆婆来了我怎么办，我就不敢讲，因为我是长老娘，我要完美。 No, 不是的，这只是告诉你，我们服侍神的人永远是为神，然后走到神面前，不是给别人看。但是当神给我一个职分的时候，我就尽心去做，我做得好感谢主，我做不好呢我就认罪悔改，我继续，就是这样。我不需要因为我有一个什么职分，然后把我捧得很高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必须要虚伪，我不需要，所以我可以很自在地活在上帝面前。这是你需要了解的。当我们在讲这个权柄，男人做头，这个权柄是神给的，不代表男人一定比女人优越，不代表。所以当你明白这个权柄的时候呢，我们才能讲说你是妻子的头，你要怎么去做。你并不是吃香喝辣的，并不是来辖制女人的，不是。你呢是做像耶稣基督那样的做头。怎么做头呢？救主，爱，舍己，这是圣经里面讲的。所以当我们讲男人，你在基督里面你成立的一个家庭，你其实是在承担起耶稣基督在教会的那一部分的角色，就是做爱的领袖， loving leader， be 成为一个爱的领袖，像耶稣基督那样。所以呢，爱的领袖呢其实很简单，你基本上的两大主要责任就是这样：第一，你领袖，你带头；第二呢，你爱人，你得去爱，就这么简单。你是头，你要做头，而这个头是有爱的，就是这样，很简单。你的爱一定要是牺牲的，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的爱一定是造就性的，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同样的，你要把你的妻子成为圣洁，献给神。然后呢？箴言书第十章十七节，凡是尊敬、注意、留心训诲的人，他是在生命的道上；凡是他拒绝被人家督责、责备的人他就会什么，把别人带到歧途。这个是白话文的翻译，意思就是说，谨守训诲的人乃在生命的道上，但是违弃责备的人呢，就失明了道路。意思是说，你这个做男人你要怎么造就你的妻子呢？其中一个，我只提其中一个，所以我挑这一点，就是你借着听从，当你做错事的时候，你妻子来跟你谈，他把生命的道给你的时候，你听。你不要觉得说，哎，我是男人呢，你怎么可以做女人来说我？你在我之下，之下的人不可以批评在上的，不要，你就去听。你们不是要做作业吗？就问我，最近我需要生命成长，有三个缺点，其中要改的是什么，请你帮助我。其中一个就是你要去问你的配偶，丈夫就要去问他的妻子，对不对？你要借着谦卑，当你的孩子看见，当比方说你做一件事情，然后妻子说老公这样不太好吧，因为圣经是如此，这般如此
啊，你说啊，谢谢哦，老婆，你真的很爱我，你点醒我，真的很感谢你。你看，我们二人一体，我们可以对抗罪的仇敌。你知道你这样子反应的时候呢，箴言书十章说什么？十七节说你是在生命的道上，因为你留意这个训诲，然后呢，你对你的孩子起了一个很美的榜样示范，他就看得出说，哦，原来爸爸也会犯错，犯错没关系，两个人是一体的，哦，谦卑，哦，有人来指教我是好的，你的孩子都在这样的学习。然后呢，丈夫的爱呢，必须要是 constant, 经常性的，对不起啊 ，being constant, constant, 第二个字重复了。毕竟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爱惜，好像基督爱教会。基督爱教会会不会变成今天爱了，明天不爱？会不会？不会。会不会去年爱了，明年、今年不爱？不会。所以是经常性的。所以经常性就是，不是等到家庭有很大的危机了，你才自我牺牲，是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以前呢，我在使者做校园施工，我们的那个主管呢，我就觉得他有一个很美的榜样。他那个 David Chow 周大卫牧师，他有一次啊就出去，他说他那天回来，他累得要死，很累。那天累到哈，他很想叫他太太给他按摩啊，捶捶背。所以他那天说啊，我今天很累。那老婆就说，对，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累得不得了。那他知道他妻子很累的时候，很喜欢他帮，就是丈夫帮妻子按脚底按摩，然后。他就这么讲，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他讲，他说我那时候真的累得不得了，但是我妻子说，对，我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很累。那我知道呢，他喜欢呢脚底按摩，他可以身体哈稍微舒缓一点。我累得要死，我很想睡觉，我很想他帮我按摩，但现在呢我要去帮他按脚，可是我很累，我就说主啊，求求你的爱给我啊，我要为他舍己啊。你知道当他在讲的那一幕的时候，我觉得很美，这是一个男人，这真的是一个男人，经常性的，不是说什么啊，我今天呢很累了，然后妻子也很累了，你先帮我按摩，我睡着，他妻子累得要死，然后呢三年之后呢，我们家一个大火烧，我就说老婆你在外面等着，我冲进去啊，好像那种很殉道，殉道很容易，但是天天舍己就不太容易，这就是你丈夫做头。丈夫呢，不单是要爱，而且是什么领袖？领袖呢，就表示你是家里面最大的仆人。仆人怎么做呢？其实世界上最美的仆人，做的最好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就去看耶稣基督是怎么做的。耶稣基督做的就是他怎么带头，他怎么做。耶稣基督操练持续，持续，请注意，不是一个月啊，就这么一次，或一年就这么一次，是天天持续。和那些他所带领的人在一起，所以呢你要常常跟你的妻子在一起。耶稣呢很仔细的哦，这个门徒啊有不一样的，他都知道谁是什么样子个性哦，怎么样指点他们。你要很仔细而且切中要点，像耶稣那样去指导你的妻子，带领你的妻子。然后耶稣呢他借着好榜样来带领门徒，你也要借着你生命的好榜样，你不要只会说，只会教，只会讲圣经的道理，然而你却活不出来。活不出来的时候呢，你知道吗？你这个男性哈，这个成熟的男性没有，然后你会失去妻子对你的尊敬。虽然妻子还是会顺服你，但是妻子 ，be honest， 诚实说，她内心深处是瞧不起你的。她会说：“哎，我们家男人是只会说，很会说。”但他呢私下做不到，虽然他只是这么讲啊，我家男人啊圣经很熟，但是都没有真正在做。虽然你的妻子还是很爱你，你们生活也是很好，也是同进同出啊，也没闹什么革命，也没闹矛盾，也没争吵，但是妻子其实是你已经失掉妻子对你的 respect 尊重，是要 win， 是要赢得的。顺服是你不用去赢他，他必须要顺服，因为圣经上教导。但你已经失去妻子对你的尊敬尊重。然后呢，耶稣基督借着什么做决定，还分派责任来带领门徒，这就表示说，并不是你的妻子什么都得你说了算，而是你决定说，老婆这个你负责，那我就放心。啊，是你来决定他负责，不是他来决定他负责。你分派责任让他去做，啊， 他可以做得很好，不是说什么、啊、我做头我什么我自己都来，那你会累死。还有呢，丈夫在家呢，你要提供一个爱的领导，爱的领导。所以呢，你去读以弗所书，你会发现什么？以弗所书讲了好几次，讲到爱，讲到丈夫要爱妻子。为什么？因为在亚当夏娃哈堕落之后呢，妻子对爱有很大的那种需求，很大。这就是堕落之后的人。那我们现在讲的是丈夫，丈夫你要知道你的姐妹对爱有很大的需求。只是很多人呢，结婚之后都不太讲啊，老婆谢谢你，老婆你好棒哦。婚前会讲你的眼睛像月亮，啊、哦，讲那些哎呀，讲得很甜甜蜜蜜。婚后好像都不太讲了，你婚后还是要讲的。这是对丈夫，姐妹，我现在对姐妹，丈夫没有讲不代表他不爱你，你的爱是从神来的，你的爱的需求是从主耶稣基督来的，他没有讲没有关系，不会死掉的，明白吗？这是两个不同的啊。可是你丈夫不能说啊。老婆，你的爱是从上帝来的，所以我不需要讲，你不可以这个样子、你要尽你当尽的责任、哦、然后呢，通常男人呢会花很多时间去照顾自己，圣经上讲的如同照顾自己的身子、很多心思意念，很多努力，很多钱都花在这上面。我本来以为、哦、化妆品只有女人会买，后来有一天、哦、我去 Macy's 陪一个人，那个弟兄跑到男性的化妆品部，我才发现、哦、男性化妆品挺多的呢，就是那种保养品什么也不少啊，所以呢，圣经里面就告诉你什么？告诉你说，你对妻子的爱啊，要很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丈夫要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就是很高的标准。我们现在在座的丈夫都做得不错，但是呢，你需要有一个高格局、高格调的爱，就是基督的爱，你要往那个方向走。你说那谁做得到？你只要愿意，神的恩典就会加添给你。你只要愿意，问题就是看你要不要，就是像基督那样，哦，像基督那样。那圣经里面如果要求丈夫像基督爱教会那样子去爱妻子的话，那是一种神对我们的爱是什么爱？啊，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就讲得很清楚：只有在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意思就是说，哪怕你妻子不好，犯错，犯做得不好，你不是说，哎，你怎么菜煮得那么咸啊？哎，你怎么脏得像一头猪啊 ？No， 你不可以这样说。你需要无条件、没有条件的爱他，因为基督就是这样。我不好，基督也爱我，所以你也必须如此。那是一种意志的爱啊！神爱我们，他说什么？他就讲，我专爱你们，拣选你们。耶和华对以色列百姓讲，不是因为你们人数多于别神，多于别民，是因为你在万民中最少，但我定义爱你，我立定志向爱你。这爱子，爱子里面我们有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什么？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而且照他丰富的恩典。那是一种意志的爱。那老婆你很丑了我也很爱你，老婆你变胖了我也很爱你。你知道吗？当你老婆变得很胖，你嫌她很胖的时候，我们在中国呢，有一次开课，有一个姐妹就说：“老师，你看那个人，一个小小很可爱，稍微胖一点，很可爱的一个小姐妹。”然后你看到没有？我就看她头发有点掉啊，有点那种精神不太好样子。她说：“老师，她在吃减肥药，那个减肥药吃完了会让她掉头发，那牙齿冻的、欸，她都不知道。我们劝她都劝不听。后来下课休息，我就跑去跟那小姐妹聊天，我说。”我听说啊，你在吃一种减肥药，他说是，而且超有效的。我说，你为什么要吃减肥药？他说，因为我老公嫌我太胖。你知道吗？当你嫌你的老婆太胖的时候，他会去吃减肥药。你说那不是正好吗？减肥了就变成很苗条，对吧？我把他那减肥药拿来看，妈妈咪呀，你知道吗？那是治化疗的，化疗，癌症。癌症化疗的药会让人家掉头发，会让人家牙齿松动。我说那你吃这不会不舒服吗？他说就是会掉头发，而且比较没有什么食欲，因为他年轻他没病嘛。然后呢他说牙齿会松动。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药吗？我就跟他这样讲，我说你不要再吃了。他说那不行，我丈夫嫌我胖。当然这个姐妹有姐妹的问题了。基督爱教会的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爱， 啊，强到一种程度，他爱他们爱到底，爱到底，爱到底，中间没有改变的，而且呢，舍己。所以呢，你们做丈夫要爱你们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牺牲。你说，哎呦，老师，你这样讲，我们弟兄都想离婚了，都做不来了。哦、no， 你做得到的，因为神如果有这个恩典让你去结婚，神就有足够的恩典让你。你知道，婚姻也是一种服事 ministry。我们这几天一直讲，婚姻是一种 ministry。所以你在沟通啊，在冲突解决的时候，你是在 ministry serve 你的配偶，而不是要 manipulate， 不是要去操控。也正因为它是一个 ministry， 当神呼召你进到这个婚姻里面的时候，神如果呼召我们去做一个 ministry， 你认为神会不会给我们足够的恩典？会，真的会。如果不知道的话，你就多多出来服侍，你就知道。今天早晨呢，我有机会坐在台下听到，我听一听我就后面捶一捶，听一听后面就捶一捶，因为很痛的。然后呢，后来我就想，神真的很幽默。我这几天站在这里呢，我都不会觉得疼痛，我一坐在台下我就疼痛，你知道吗？就因为我后面那个anyway， 我这后面不好。我要讲的就是，如果你在台下疼痛，你在台上也会疼痛，但是神就给你足够的恩典。可能你讲一讲你很兴奋，圣灵呢就在里面大大做工，所以你很兴奋，到最后你就忘记疼痛也不一定。总之神会给你足够的恩典。神如果呼召你叫你进入到婚姻，他就会给你足够的恩典。最后婚姻会把你熬炼成为 Christian man Christian woman， 一定会把你熬炼成神要你熬炼成为男人那种基督的那种座头的那个特色，那个意识会出来的。女人就是那么自由的，就是会去顺服基督，顺服的那一部分啊，那是一种无止境的爱，没有止境。因为没有止境，耶稣在耶利米啊，你去看旧约圣经耶利米书31章，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什么慈爱吸引你。这个爱是没有止境的，而且这个爱不管是什么都不会隔绝的。那你爱你的配偶，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什么。今天呢，别的女人比较漂亮，我跟别的女人比较谈得来，我就跟别的女人走了，不会，没有任何受造之物可以让你跟你老婆的爱隔绝。这就是基督徒男人。所以姐妹，要不要嫁这样的人？羡慕吧，啊，很放心啊，我们就怎么样顺服他啦，他说什么就什么啦，我们不担心的。我们不会担心的啦。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什么呢？如同教会啊，是要顺服教会的头一样。所以呢，教会怎么顺服主，妻子要怎么样顺服丈夫，顺服凡事 everything。 不是说对我有好处的，我认为 根据我这个精明的判断，这个对我们家有好处，我才顺服。曾经呢，国内有一个人提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丈夫就是要我把20万人民币拿出来让他去投资，那个投资呢是有去无回。我丈夫每次投资，而且我是读经济系的，我比他还懂啊。我说那你有没有把所有资料分析都给他？他说有，可是我丈夫就是要去投资。我说那你就顺服。他说那怎么可以，这20万就没了，对吧？然后我说姐妹，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能顺服吗？不在于是因为你丈夫很笨，也不在于这20万没有，是因为你心里面有马门。20万，你说神怎么可能叫我们20万没有？有可能。有一次呢，我们机构因为都是义工嘛，就有一个姐妹来帮我们 packing， 然后一箱的书90套，美金2700块。我就告诉她要怎么 pack， 因为我们很有经验。她就这样两圈两圈，然后就去。结果你知道吗？过了一个月，宾州的教会根本都没有收到，就来问我，问他，然后他就说有寄啊。然后呢，他就去邮局查，那个箱子太弱了，碎了，然后所有破碎的东西邮局不 deliver， 就整个送到他们有一个全美国的邮局，就是在 Atlanta， 邮局啊。那个 warehouse 很大的，所有不能 deliver 都在哪里啊？怎么找？他还跟对方讲是中文的书名，就是破除人生百忧，走出心理幽谷。那人家美国人怎么看得懂？然后我正在大连， 他就写一封信说谈姻完了完了完了，我丈夫说就是把我卖给你们机构做奴隶哦，都还不起这钱了。我正要出门，就这么看了这么一封信，我就说 Dear Francis、没有关系的，神许可。其实你要知道，我到教会去讲道，我要多辛苦，我才能赚进2700块给机构，你知道吗？我很辛苦的呀。结果呢，2700就没了。他过了三天，他又写了一封信说：“完了完了完了 ，open 你那一箱书也、两箱，有2700×2嘛，对不对？我告诉你哦，如果2700×2在王永庆在 Bill Gates 眼里，他们是不看上眼的。”而这个不是台币，也不是人民币，这个是什么？美金。我要讲多少堂道？哦，我那天第三天看了，我那个心呢，我就揪在那里哦。然后呢，你要有敬虔的反应嘛，神许可的处境嘛，我就 ，Dear Francis, it's okay。当我回，等你没有关系。等我回到纽约的时候呢，我请你吃饭。然后呢，我跟你数算神在这里，就是我们在中国，神啊，行了何等荣耀的大作为，我就给他回了这封信。你说，这2700块买一台投影机，买一台摄像机，对不对？神怎么可能会允许我们浪费钱？而且没有果效嘛，2700块就这样丢了，2700块就这样丢了，5400就没了。所以那个姐妹就讲啊。这个给他20万人民币投资就没了。我说没了会怎么样？没了我们家生活就不太好过了嘛。对呀、啊，然后呢，谈爱舒服。然后呢，你就去分析嘛，很多根源问题啊。因为你看中这个要20万买房子，要20万吃香喝辣的，要20万。那现在你宁可要拿20万来做你 desire 你想要的，所以你不愿意把这20万没有用的给丈夫去投资，然后就没有。你已经分析完了，如果你的丈夫坚持要如此，将来这20万没有了，神会向你的丈夫追讨这个责任，但不是你要负责任。我们等一下会给你一张图，你就知道你很关心，但这不是你的责任，责任在他不在你，你只好顺服，然后只好祷告说，主啊，我求你怜悯雅各微弱，这灾可以免了吧，求求你让这20万呢，虽然不赚钱，能不能就回来，哪怕20万回不来，可不可以就损失1万就好了，19万回来？你去祷告嘛。真的，弟兄姐妹，你要想清楚哦，这个很不容易。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是因为妻子在扮演的这个角色，是她承担起耶稣在教会的那个顺服天父、成全救恩的那一部分的角色。这是神指定我们去承担的。所以呢，当你去承担的时候呢，当圣经上说你是他的帮助者 suitable 合适男人的，跟他匹配的，你是帮助男人的，你就是要帮助男人去滋养他的领袖权，帮助他，这就是很考验你的智慧。你说那他就硬要20万，那你就要针对你对这个男人的认识，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怎么跟他说话。也许呢软的不行就稍微硬一点，也许这个男人不喜欢用硬的呢，啊，很爱面子呢，那他认为你比他不好呢，你去找一个经济学专家来跟他对话，你都可以做，你知道吗？这就叫帮助。你要去帮助男人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不是光凭你嘴巴讲不通，你气得要死。神造女人是要成为帮助者，而且是什么合宜的，合适这个人的。可能你那一套合适别的男人，但就不合适你家的男人，你知道吗？所以不要说只有一套。我们为什么在讲方法的时候不太这种，像有一些婚姻人都告诉你一些方法，我告诉你每个人不一样，神是量身定做给每个人，所以只有在一对一的时候我们会讲得非常的细，那比较集体性的时候我们就是给你一个比较 general 一般般的，让你针对神给你那个男人或女人，你有智慧的去应用。神造我们女人是跟你跟你的丈夫呢是相当相配的，你跟他相似，但是有点不一样，他就是男的，你就是女的，你是要去补足他， 但是呢，你不是他原版的 copy 翻版啊、哦，翻译呢。所以，当我们去顺服他，顺服丈夫，补足丈夫，滋养他的领袖权的时候，以弗所书说，你要顺服你的丈夫的那个顺服是个人性的，没有谁强迫你的，你要主动的，不是说因为环境不好你才顺服，因为这个讨了我的意，我很喜欢我才顺服。No， 你就是要顺服，你就是要如此。然后呢，你顺服他是因为你要看清楚，如同顺服主，所以他是方方面面跟主耶稣有关的，是 spiritual， 是跟神有关的。这不是表示说你的丈夫呢要你去做神所禁止的事情的时候，然后呢你也听 ，no no no， 或丈夫要你去不遵行神所说的，然后你也听 ，no， 因为这个权柄是衍生的。丈夫作为一个头，他的权柄是从上帝来的。如果丈夫的要求你做的事已经超过神的命令的时候，你可以不听从。丈夫说：“哎，我们这几天哦，家里哦没油没米了，我也没钱了，你去跟那个老王睡觉哈。”然后带1000块回来，你说什么 ？No， 因为这是违背圣经的原则。丈夫说：“哎，这个张三在我们教会很讨厌哦，你要想办法把他给说几句话，把他赶出教会。”你说 No， 凡是不合圣经的，丈夫就失去了这个权柄，因为这个权柄他是代理神，在这个地上，在你们婚姻里面，如果做丈夫的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你可以不听，但是只要丈夫没有要你做上帝所禁止的，或丈夫呢禁止你去遵行神的命令，也就是说只要跟圣经没有冲突的，你都应当顺服。只要跟圣经跟神的诫命没有冲突的，你都要顺服，否则妻子就是背逆上帝跟自己的丈夫。也就是说这样子讲哈，丈夫今天想吃牛肉面，妻子今天想吃海鲜面，然后丈夫就说就吃牛肉面，你就要煮牛肉面。真的，那至于他没有考虑到你，他很自私，那是上帝要审判他，不干你的事。所以你这个责任是要分清楚，丈夫的权柄呢是神委任给他的，所以如果他的指示跟神启示记载在圣经里面的旨意是相反的时候，他就失去他的权柄。所以如果丈夫要妻子很明显的跟神的话语做抵触的时候呢，你应该顺服神而不是顺服人啊，这是你唯一可以不顺服他的时候。那当我们在讲这个爱的责任权柄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呢忘记了，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在爱，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男女双方，丈夫妻子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你从这样的一个爱的责任里面，你去明白权柄，你就会发现什么，其实丈夫爱妻子，为妻子来舍己的时候是恩慈忍耐谦卑保护等等。同样道理，妻子呢她有一个爱的责任，要恩慈要忍耐要谦卑等等，所以呢她顺服丈夫的权柄。然后这个权柄爱的责任里面，请你注意哦，像恩慈忍耐这些谦卑你们都知道，我要特别提几个东西哦。纠正，夫妻之间要彼此纠正的，还有呢认罪，夫妻之间要常常彼此认罪，彼此给出饶恕，这个是我们很少去谈的。有一些丈夫他就跟我讲啊，我妻子就是那样的人，那我说那现在，他说那我能什么办法，就是这样啊，就是包容他忍耐他。可是他那种包容忍耐并不是那种我很爱他那种包容忍耐，是一种很无可奈何。我说你为什么不跟他谈，他能谈吗？一谈他眼泪汪汪，眼泪汪汪啊！当然如果以后我们有时间谈夫妻，你就会发现女人喜欢用眼泪来操控，男人喜欢用 anger 怒气来操控，这个都是很不好的。我们在爱里面，在神告诉我们要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神，其实也是爱邻舍如同自己，是在这里面我们来明白各自的责任，就是男人是像基督那样去执行基督做头的角色，来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男人。女人呢要像基督那样顺服天父那样，所以在 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如同顺服主那样，他去顺服这个头，所以呢，他是成为一个基督徒女人，基督徒，基督徒。所以呢，到最后你就会发现，我们讲的这个，我们要重复刚刚讲的，责任要分类，然后呢，我们自己接受我们自己的那一部分，不然没有办法亲密的合一。那你说，可是男人有他做不到的部分，或女人根本就没有负责呢？那这就是这个。这张图呢，在《改变生命，改变心》那本书里面，黄色的圈圈里面是我的责任。你作为一个女人，圣经上说你是什么样的责任，你就去做。你作为一个弟兄，圣经上说你的责任是什么，你就要很忠诚的去顺服你的责任。责任是你对神的。所以这一圈，这个内圈呢，是代表神呼召我去做。神造我是男人，呼召我做男人；神造我是女人，呼召我做女人，我就去做。而这个是我不能够传给任何人去做的。我作为一个女人，我不能把这个女人角色颠倒，说我不要做女人，我去做男人，或者说，哎，老公你来做我女人的这一部分，不行。这一部分是你应该在神面前做的。所以你唯一合宜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理解圣经上教导到底是怎么教导，怎么样落实应用活出来，然后忠诚的去顺服，这是你。但是呢，你的配偶跟你有关系，比方说这二十万，这个丈夫就是很笨，他就是要去投资，那就明明会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那怎么办呢？这个就是比方说我随便在这个黄色圈圈外面一点或一点，那就是什么灰白色，这是什么色？灰色。这个在我圆圈圈内圈范围以外的，是我很关心的事情，但不是我的责任的，是别人的责任，不是我的。他应该很有智慧，很谨慎的分析，他应该知道不要去投资，他应该把这二十万好好为神来使用，但是他就偏偏要去投资。好，这个是我很关心的事情，但这不是在我作为一个妻子我能力范围内的，他不是我的责任。然后呢，我的责任是作为一个妻子，我好好劝诫他，我好好把资料找出来，等等等等，好，他还是执迷不悟。我告诉你，那他做这个决定，这个决定不是我的责任，是他的责任。所以呢，我需要分辨清楚，把他借着祷告交托给神。那他如果做错了决定，后果不堪设想，那是神会来审判他。那你就讲，可是他做的那些后果不堪设想，牵连到我，对，会牵连到你。所以当你牵连被牵连的时候，你就会受苦，受苦你就说，神啊，这是你许可的，这叫苦难，苦难真的是苦难。你说，神啊，这你许可，请你帮助我，给我足够的能力来承担。你只能如此，因为这是神许可的。当你把这个内圈啊，你自己的责任说得很小的时候，你呢不尽你的责任，你是要上帝帮你尽，你这叫不负责任。不负责任的人呢，在根本上得罪神的是说，神啊，你不是恩典的神，你怎么把这个难担的重担交给我？而且你跟神说，神啊，你不是无所不知，如果你知道我做不到，你就不会给我。所以不负责任不是只是地上不负责任，它是跟神有关的。当你把这个内圈的责任扩大到把别人的责任多管闲事包进来，男人你已经说完他做了决定，你还继续说，继续骂，希望借着你的说，你的骂，让他不要去做愚昧的投资的时候呢，你在扮演弥赛亚。因为只有弥赛亚可以改变人心。人心我们这几天讲过，包括你的思想，你的判断，你的价值观，你的情绪，那个是只有耶稣。所以你已经多管闲事的人，就是在扮演弥赛亚。扮演弥赛亚是得罪神，你是在告诉神说，神啊，您老人家呢是我们的备胎，你不是无所不能，你一边做让我来。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那当我们今天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是要告诉你，作为一个男人啊，以婚姻来讲，你是座头，因为你是座头，所以你需要有所谓的男性的意识，男性的这种意识。你作为一个女人，你要有女性的意识。这就是你进到婚姻里面，男人是头，然后呢，女人是要顺服。当你明白这种圣经的根据的时候呢，你要做执行你那部分责任就很容易。所以婚姻里面呢，不能够只有你跟你丈夫， 婚姻一定是从基督而来，你领受了基督的爱，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其次你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一个基督徒男人，他的敬拜生活是彰显在他对他配偶的关系，他有没有在家真的做一个爱的头。那基督徒女人根据她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她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她的神之后，她在她家她是一个敬拜的人，她有没有尊重她的丈夫，很自由的去真的是去接受去滋养去帮补，让这个女这个男人她的男人去肯定帮助这个男人来在家做头。如果你明白这个的话，那你的婚姻就会好很多。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很细的部分呢没有讲啊，就是这些其实我们讲的都很浅，因为有人讲说啊，你讲的都是很大概的，是因为时间不够啊。我所谓时间不够就是说只能跟你们讲一个原则上的啊。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不好意思哦，占了你们下午的时间，我感到很抱歉。所以呢，请为我祷告，让我以后呢不要很贪心的讲，想讲很多，因为想讲很多呢，就会让你们比较晚。结婚以后才信主的人，如何以不信主的丈夫为头？警察哈，警察，警察有信耶稣的，也有没有信耶稣的，对吧？那么现在没有信耶稣的警察。没有信耶稣的警察，你要不要顺服他？要不要？要。如果在跟警察的职分有关的范围里面，你要不要顺服他？要。所以尽管你的丈夫不信主，姐妹你又怎么知道不会借着你温柔的顺服把你的丈夫挽回过来呢？对不对？但是我承认这个就很难，这几乎是对你的一种，我不敢讲是苦难啊，但是是一种熬炼啊，熬炼。因为价值观很不一样，如果他说你不准啊去教会，那你怎么办呢？你说那顺从神不顺从人，那你们俩闹革命。那你说老公，那我能不能这样子，我先把你早餐都弄好，然后呢我快快去教会，当你还在睡觉的时候我这边已经结束我再回来。你可以有智慧，可以真的是有智慧的。他如果说我不准你十一奉献，那你又想十一奉献，可是十一奉献是这样子哦，捐得甘心乐意的，所以十一奉献不是一个命令，它是甘心。那现在呢你甘心，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神知道你爱他，可是你丈夫是管钱的，他不准，那因为他还没信，你说主啊，这个丈夫呢不给我，那我没办法，不是我不愿意，那神也知道。所以这个是你的智慧的问题。不过比较难的可能是他会有一些言语上的abuse， 言语上的像我所经历的，我们家人也会这样讲。我就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讲啊？我家呢，我信耶稣之后呢，什么数典忘祖、背叛祖先、出卖国家。对啊，因为台湾基督教不是一个所谓的很正式正统的嘛，佛教道教嘛，啊什么话都来啊。我妈说我不够，还叫我最尊敬的高山老师来骂我，就这样子。那甚至觉得我幼稚可笑，圣经是2000年的东西，你今天还执迷不悟，迷信盲信。那这个是很难的特别是我的母亲。但是到最后啊，我发现什么，当我母亲在讲的时候，我以前就是跟她说理对着干，但是我在她之下怎么说也没用。后来我说，主啊你给我智慧，我真的很想把我妈带到你面前，你帮助我。神就让我看见什么，其实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有，我不知道你啊，对不起这个姐妹我不知道你，但我就发现我信耶稣之后我有点骄傲，你知道吗？就像当年我看台大外面那个宣教士白布条，信耶稣有永生，写到这里就好了，下面不要写，不信耶稣下地打打打，那个红油漆啊，很反感，你知道吗？那我现在可以理解，可是我还没进来之前我不能理解。那我就发现我这样跟我母亲对着干没用，然后我就觉得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要下地狱， 你知不知道？哎，这个可以做教导讲。可是你这样去跟人家讲，你知不知道？你如果不听话，人家听了会很受不了的，你知道吗？传福音也要有智慧嘛。然后我就发现什么？我说主啊，你赦免我。我对我母亲有苦读，因为她一直反对我信仰，她一直认为我是我们家唯一，就是她常常这样讲，说你一个博士，两个硕士，你应该在社会上找一个更好的工作，啊。光要我们李家复兴，我们李家的责任是在你身上，所以我很让他失望，我真的很让他失望。我的意思是说，他要的那些名跟利，那个是曾经我读大学的时候，我承诺我应许要给他的，我承诺要带给我们李家的，我承诺要买房子的。你要去想，那我总觉得说，这个圣经很好啊，你是罪人啊，你不懂啊，你在抵挡我啊，你属事啊。我就到主面前去认罪悔改，然后我说主啊，请帮助我爱我的母亲。哦，我每次听他讲，我每次回家跟我母亲相聚，聚了一个礼拜，真的不行了，我们简直都要吵架。哦，我听他讲，都是很垃圾、很负面，讲我姐、讲我哥、讲社会、讲我家邻里、讲我们怎么从小被欺负。听到最后，我的脑袋瓜，你知道信耶稣的人哦，不太能够听人家讲负面的东西，你知道吗？哦，听得真的好累哦。然后最后我就说，妈，你就把它当作是什么嘛？妈，你就怎么样嘛？他就哇，你是不是我生的啊？你胳膊往外弯啊？你竟然站在你弟那边一起来说我啊？我说妈，不是啦，他不听你的。我的意思是说，你就把他放掉嘛，将来他自己要为他自己选择负责任嘛，就是这样。所以很难的，可是当我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了，我求神给我智慧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开始能够用软的方式跟我妈相处了。我妈说，你一个博士两个硕士，你以后老了怎么办？我说妈，我知道你很爱我，你担心我嫁不出去，你担心没有男人照顾，你担心我生病了怎么办？可是我告诉你哦，现在教会很多人很关心我，我生病的时候很多人真的是这样。我有一次生病了，我在马里兰一个礼拜生病完，就是出麻疹，我不能出去了。礼拜一牧师师母，我就一个人带着那个一个月的分量的菜跟水果，那我就在我房间，我跟美国人住一起，我们教会的，我就怎么样，我就把我这一顿饭的量留起来，其他就放到客厅，就他们一家四口吃。礼拜二是教会另外一对夫妻，礼拜三礼拜四，结果呢七天完了之后呢，那个水果很多。后来你知道我的房东就是那一家四口，那个姐妹怎么来跟我讲？她说：“你要不要继续生病下去？”所以我就跟我妈说：“妈，你知道吗？我生病了，教会很多人都来关心照顾我。”到最后，我妈同意我全职，然后后来又说：“你这样子靠弟兄姐妹施舍过日子。”我眼泪就掉下来了，真的是掉下来了。然后我又吸一口气。就抱着他说：“妈，我知道你很爱我的啦，我没有靠弟兄姐妹施舍过日子，上帝养我，而且我丰衣足食不缺，我都没有辛苦。你看，我就一栋房子在纽约，因为我照顾一个老牧师癌症，他后来癌症过世了，他住了政府楼，他就留下来给我。你看，我两年之后，我又没有辛苦，像大家辛苦的要死，在曼哈顿有一个立足之地，小小的，我还 two bedroom。”然后现在我觉得说啊，主啊，我在那里每次飞中国也很远，然后在那里如果做不了什么，不能为主做工，我说主啊，我是不是因为那个是政府楼，每一年要至少住168天半年以上，我说那当然太限制了，这样我飞中国很不自由，我说我是不是要祷告主把我 relocate 一下，免得被绑死在那里。 But anyway， 我的意思是说，的确信的跟不信的很难，但是呢只要他没有叫你违背，我相信你的丈夫不会叫你赌博吧，不会叫你杀人嘛，对不对？不会的，他只是说我今天要看电视，那你很讨厌浪费光阴，那怎么办？你也坐着在那里陪他看，只是看完之后有智慧的讲说啊，你看那个人哦，很自私哦，你看他们夫妻俩吵吵闹闹，哎，你可以智慧的跟你的丈夫去互动嘛，是不容易啦，我也觉得挺难的，但是呢你先信主，神给你一个使命，就是要把你的丈夫带到基督面前，不要轻看你的男人。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真的不信主的人会给，因为我姐就反映过，为什么你每次都说你们基督教很好， 你每次都觉得你很好。我说我没有啊，圣经是这样说啊。但是我一讲圣经说，他就觉得我好像在论断他，但我没有那个意思。可是你就要小心啊，因为不信主人的确会有这样的想法的。还有问题吗？有没有谁还有其他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最后允许我向你们说谢谢，非常感谢。虽然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跟这个有一点点关系哦，讲辅导怎么神的话落实，为什么圣经辅导学很重要啊？你要来，你也可以来。但是呢，我要谢谢，基本上我们的这种婚姻讲座大概就讲到这里。谢谢你们，特别是从礼拜五一直做到今天的，谢谢你们一直听你们家隔壁阿花在台上一直这样讲来讲去啊。谢谢你们在主里面对我的包容，甚至有时候我忘记了让你们休息。但是呢，我恳求爱我们的天父，让你们不是只是听了，不是教会的一个培训活动。其实我到各地培训活动，我不喜欢只是为了培训而培训。我求主给我的 reward 奖赏，不是说你们要给我讲员费，不是。我求主给我 reward 就是这些话真的对你的生命有帮助，能够翻转你的生命，翻转你的生命，那是神给我最大的奖赏。翻转，不过翻不翻转是你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也很爱你，我想将来在天上看见你，而且我希望你现在信呢，不要信的这样这样那样那样，我希望你现在信呢是很 enjoy， 因为真理叫你得自由，跌倒没关系，再站起来，再认罪，再悔改，再继续成长。我希望你的生命不是停滞的，我希望你的生命是一直，今年比去年更进步。就像我在 Redeemer Church 在纽约曼哈顿 Tim Keller 就讲，是否今年你比去年更让人家看见你改变了？比方说去年人家讲一句话，哇，你暴跳如雷，今年呢，人家要讲那种非常刺你的话，你才会暴跳如雷，那就表示你有进步。而去年红绿灯你就一直按喇叭，现在红绿灯你要按你就，主啊，我赞美你是你许可的，至少要你要有生命有改变。然后我要特别挑战的就是，这是我今天主日崇拜，我想了很久。主日崇拜的时候，因为他讲要专焦聚嘛，我就在想，你们不管你刚信主多久哈，总之你已经信耶稣了。哎，请问一下，我们在座还有没有没有信耶稣的？有吗？有吗？我想大部分都是信耶稣的。信耶稣的人，他是生命不能隐藏的，你就要去回应主的爱，那么你就会出来服侍。在你出来服侍的时候，如果你现在刚出来教会服侍还没有超过五年的人，没有出来的人，我挑战你啊，你要主动去问长老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啊，我不是只说我要出来当什么长什么长啊，不是，而是说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帮忙来折周报，来打扫，来干嘛啊，你要主动去问。那你已经在这个服侍的领域里面，服侍五年以内的人啊，你要学会常常谦卑的去问人家，哎，你觉得我们今天诗班唱的怎么样？你觉得我指挥如何？你觉得我今天在放 PowerPoint 我放的好吗？我哪里需要改进？你要常常去问。然后五年以上到十年的人，你会慢慢被教会所器重，你一定要避免一个陷阱，你会想要人家说你好。你刚服侍的时候你不习练通达，人家说你还觉得我不习练通达，十年了都不错了。你要学会接受别人给你的指正，你有可能不小心说错话做错事。然后十年以上的我是一个姐妹，所以我通常比较尊重像我在教会通常长老他们不一定比我年长，他可能比我年轻，但是我都会尊重。那今天我只是一个 general 一个分享，就是如果你已经十年以上十五年以上，可能你会在教会里面赢得就神许可赢得你一些地位，比方说长老或者一个什么什么，因为我搞不清楚你们的体制你一定要特别的，不是故意的，但是一定特别的求神给你勇气，常常谦卑的去请教别人。 就是说你不用天天啊，但是最起码一个月一次吧，问问你老婆，问问你的同工。那同工通常都很客气，不会讲。你说不行，你不爱我，你要很爱我，你一定要讲实话的。我求求你哦，你一定要爱我到一种程度，你愿意对我说实话，请帮助我继续成长。因为我们像我们到这种年龄啊，如果没有人来提醒我们，我们的成长会呆滞的。我跟白海师母，他对我比较客气，然后他要提醒我的时候都是比较委婉的，但是他是在提醒我。那我对他比较不客气，我就直接讲啊。但是我们都是彼此提醒，所以我们忧伤，我们眼泪，我们痛苦，我们祷告，我们最后回到神面前，我们可以一直生命成长。神的话对我们有成长的这种动力，而且我们神的话就是基督自己道成肉身，所以我们不是给一大堆大道理，死的道理， not a system but a savior。 所以我会建议你啊，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读经，你一定要读神的话，你不能只靠教会礼拜天主日讲台跟主日学或者像这样一个特会，一定不可以。你一定要自己读神的话，你一年要至少看完一遍，不懂的没关系，至少你那天看一章，有一句话很激动，你就把那句话背起来。去操作的时候，操作的不习练通达没关系，但是你一定要这样子，到最后你的生命会从小信的人，因为我曾经被说我是小信人，到最后你会很有信心，而且你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会影响你整个生命，整个人际关系，不单单只是夫妻关系而已。我相信神很爱你们这个教会，真的，你们这个教会我觉得很棒很美，但是我希望你一定要持续的读神的话，不要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那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要做挂名的基督徒，你只在今生有到教会感觉到短暂的平安，生命却没有改变，那有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为在座的弟兄姐妹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主，你让他们今天在你的面前进到你真理的奥秘。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弟兄，他们从你这里领受作为一个男性的恩典跟职分，求主加他们恩典，在家真的是成为一个基督徒男人，是基督你自己爱的榜样，也是基督你自己在家做头。谢谢主，让我们在座的姐妹真的也是被主你自己恩典呼召，你把我们雕塑成为一个姐妹，成为一个女性。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福分，能够参与在基督你的生命里面，活出你顺服天父那样的顺服，以至于我们安全感在神你自己，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地上顺服你给我们的处境。哪怕是弟兄有时候不值得我们去信靠或顺服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信靠跟顺服是你，我们就能够顺服我们的丈夫。求主加添姐妹们的忍耐力，特别是为刚刚这位姐妹来祷告，求主你爱她，你把她抱在你的怀里，她有很多的眼泪，主你就把她擦干，她心里面难受，求主你自己安慰她。她也许不知道怎么跟丈夫互动，甚至可能丈夫会说一些话让她难受，主啊，只有你知道，求主你自己借着你的道，你来安慰她，引领她，帮助她，让她特别有你的恩典，有你的忍耐，有你的智慧，知道怎么跟她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丈夫来互动。求主你自己让我们在座的姐妹们真的是成为一个基督徒女人，能够来荣耀你。主啊，我特别为这个教会来恳求，求你给我们生发一颗爱慕你话语的心，求你给我们生发一颗敬畏你的心，好让我们爱慕你的话语，吃你的话语，而且也操练你的话语。求主让我们有一颗再一次被你带到加略山，知道十字架的爱是什么，以至于我们被你的爱所激励，我们不滥用你的恩典，我们活出你的恩典，我们成为一个恩典的人，我们也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甚至在我们职场，成为一个给出恩典的人。 我的父，我的神啊，求你祝福不单是在座的每一对夫妻，你祝福来到这个教会，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不管他们年龄男女老少，不管他们单身已婚，主啊，祝福他们，让他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让他们跟基督有紧密的连结，让他们就是主耶稣你自己光在这个地上的反射，让他们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不好意思耽搁你们时间。